是第一个女头家，
我有注意到
来到头家校园，
我有注意到，
超期待。我们今天其实超期待这一集，
很荣幸，很荣幸，
真的，因为我们也很久没有见面，然后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是很特殊的。嗯，你要不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对于你还不认识的人，你怎么赚钱的？
我现在是一个女性健身 APP 的共同创办人之一，那我跟我老公一起，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创办人在法国，那我们三个一起创办这 APP， 然后这 APP 是订阅制，所以我目前是靠这个赚钱，然后还有自己的 social media， 还有一些透过这 APP 的一些价值服务这样。
嗯，我们认识算是从一开始做 YouTube 嘛，对不对？然后都在做健身这个类别，那怎么会后来走到自己去开发 App 这个阶段？而且开发 App 对一般人来说好像是门槛蛮高的，对吧？你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过程吗？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一直想要有一个产品可以让大家可以自主训练，对，那他不需要就是去健身房，或者是一定要有上一对一的教练课，他也可以有一个课程让他可以 follow 去训练。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印象中最深刻是我是做一个 PDF 档，就是那种超级简陋，然后是我完全自己请一个大学生帮我拍照放上去，然后去背，然后写说你第一天要练什么，第二天要练什么。那时候为了想要测试一下女性市场对于这方面的回应是怎么样，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开这个电子书的时候，我是让大家免费下载的。然后下载的当天呢，第一天我就超过6000多个女生下载，然后我就真的有被这个数字吓到。那因为是免费，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因为免费所以就想要拿这个东西，但是这个6000多的数字真的让我有发现到这个商机。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我老公说，哎，我觉得我们可以往这方面发展，我们可以再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多元，然后更多的就是贴心的服务在一个手机装置里面这样。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找类似 APP 的开发商，那时候找到一间在英国的，那时候你笑，对你懂，对，在英国的，但是他那个 APP 就是他做好，然后你直接把你的 program 再丢进去，所以我们就先用这一个，就是最基本的门槛，因为已经有做好，我就不用再额外投资很多资金进去，我只要把 program 放进去。那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卖的第一天、第二天，我的 program 有分 1.0、2.0、3.0， 然后这三个 program 都卖得很不错。
什么样是很不错？
很不错，有点久了。好，像我记得我那时候一开始卖 1.0 跟 2.0 的时候，我在第一天就卖了大概，应该说两天内我就卖了大概200多万
台币。
哦、oh, ，sorry， 100多万台币
是两个你出的健身计划，可以这么说。
对，两个，我那时候推 1.0、2.0 的时候，就两天内就卖100多万，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因为那是刚推的时候，所以前面有很多人下载，那之后每个月都大概还有40万，就是没有，我就算没有很主推，但是大家又会分享啊什么的，所以每个月那时候我就大概30到40万的固定收入。对，然后直到我又再推了 3.0， 然后又把那个就是在推了 3.0 的第一天到第三天左右，就销售也是持续的往百万冲这样子。那过了那个一开始的 3.0 上架之后，也是每个月差不多30到40这样子。
想问一下，在推广这个 app 之前，你是有既有的粉丝吗？
对，我是有既有粉丝，所以我在经营我的社群，然后不管是脸书啦或者在 IG 上这样。
经营大概多久？
我大概是从2017年开始经营，然后我上架这 APP 好像是2018、2019年。
所以我其实蛮想问，就是为什么选定女生呢、啊？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当 KOL 嘛，所以因为当 KOL 的粉丝主要是女性，才有这样的延伸说。我想要做女性市场，为什么不选择男女一起做？因为老公也是健身，身材非常好。
老公不算是健身，
对，老公不算健身，
真的假的？
现在他可能没有了。
老公应该很少健身，现在对不对？
现在不是，以前是吧？
他以前也不是健身，
那身材还可以。
没有，他以前是运动
型，
比较竞赛型运动的，
竞赛型的，
对，不是那种健美的bodybuilder。
这两个是有差别的，
当然有差别啊。
我不太了解。
他以前是教，她老公以前是教体育的，
哦，专门
在国际学校教体育，然后带球队去比赛的。
哦，
对
对
对，
okay,
对，
所以他是比较算是功能性的训练，
了解
对吧？
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回到那个，所以选定女性市场，就是因为你本来的受众吗？
对，因为我自己当实体的健身教练当蛮久一段时间嘛，那时候发现女生对于真的去健身房这件事情还是蛮有恐惧的，所以他们不喜欢就是去一到健身房就要有一个一对一的教练来带他训练，他会觉得有点恐惧以外，第二个就是金钱，一对一的训练毕竟不便宜嘛，那所以他们那时候想要找的就是一个比较能够让他们有安全感，同时他们也不用去想太多，一去健身房或者在家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训练的一个服务。对，所以那时候想要锁定女性的原因是这样，就是他们的，我觉得他们运动的心理素质跟男生真的很不一样。对，男生比较不会想要 follow 一个 app 去做，或者是 follow 一个 program 去做这个东西，他们会比较觉得，他自己可以完成他的训练，所以我觉得男女生心理比较不一样。对，
你观察到这个情况是在那个时候，2019年，大家女性，尤其是女性比较害羞去健身房，然后尤其那时候是大部分都是男生在里面。
对，
那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如果你去健身房，当然你会发现女生超多。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在锁定的族群又跟我2019年锁定的族群不一样。我们现在 APP 锁定的族群真的就是超级新手 beginner， 然后很多是妈妈，然后或者是她完全没有接触过运动的，所以要让他们到健身房 这中间还是要有一个门槛，而这门槛它还是需要有一个产品来服务他们去达到这样的自信，让他们能够走进健身房。所以我们现在 APP 的 TA 是 focus 在这边，我们不是 focus， 虽然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内容推给重训的女生也有，但是我们的大部分的内容还是比较偏向 beginner 新手的部分。对，
这个 TA 的转换是怎么样来的？
这非常有趣，这其实是去年我们才开始做这件事情。因为在女力 App 在刚开始创办的时候，其实它是健身房为主的内容。然后刚好我们上架的时候在2020年的3月，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国外那时候台湾还没事，国外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然后台湾那时候只是大家就说要小心啊，巴巴巴之类。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新北市好像有类似说可能会把健身房关闭，可是那时候就是只是一个谣言，不是一个真正的事情。那时候我就注意到 OK， 我们要赶快转换成居家训练，所以我们在上架三月过没多久，我们四月跟五月就推了一系列的居家训练。然后推完之后呢，我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时候台湾是很正常的生活，然后国外都在 lockdown 什么的，然后台湾很正常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家还是会去健身房训练。所以那时候我就居家健身房推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就开始还是持续的更新健身房的训练。对，那更新之后过没有多久呢，就到了2021年的3级疫情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不是大家都不敢出门这件事嘛？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疯狂推很多就居家课表啦，然后居家的挑战。那推完之后呢，三级疫情又趋缓下来了。那趋缓下来之后，大家又开始好像慢慢回到健身房。这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内容呈现一个不三不四的状态，就是我们 AP 内容好像又是 focus 在居家，好像又是 focus 在健身房，我们到底是给谁？那时候我们的 marketing team 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他们在推一个他们想要推一个活动的时候，他们常常都要想，我们这个到底要推给健身房，我还是要推给居家的？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时候我也很常发现我自己有这样的问号，我到底要 focus 在哪一个族群？那后来我就是看了几本书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要专注在一个精准的族群，而不是试图要你知道 focus 所有人，因为我觉得这样我的产品很难去精准的达到这些人，然后很难去做调整。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跟我们 marketing 决定，就说我们就是 focus 在 beginner 到中阶，但是以居家为主。那居家为主的人，他们可能过了一阵子想要开始上健身房的时候，我们也有 beginner 的健身房让他们去做。所以我们是在去年的时候才开始转换我们的整个重心。对，
那转换这个阶段，应该说你后来你现在转换到不同的 TA 的时候，这个量体是更大吗？收入是有提高你的收入吗？还是你发现目前会碰到些什么样的阻碍是你从来可能没有想到的？
其实我觉得在，因为我们在这转换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阵痛期，因为我觉得 那一些健身房的使用者他们会慢慢的离开。那你知道订阅制是很要 focus 在新的订阅者一直进来，你又要 focus 在客户的保留率。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确有发现我们的就是 APP 的 review 开始有一些哦，你们没有在更新健身房 的菜单了，好像 我做到 level 3之后就没有持续往上，然后他们就离开。所以我知道一定会有这阵痛期，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确是有流失了那一些刚开始进来的人，但是我知道这是必要的转换。所以的确我觉得在我不会说有很大的影响对我们的收入，但的确我们收入有趋缓，对，还是往上，但是就是趋缓，比之前成长的速度来得慢，但我知道这会是一个必要的转换期。对，
诶，那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是 APP， 为什么不是比如说YouTube channel 之类的 都可以达到说去接触使用者，为什么会特别的想要选定是 APP？ 因为我们想一下，我们手机有太多的 APP 在里面，
对，
下载了可能根本没有使用它。
对，
那我相信本来没有运动习惯的女性，她因为网络上其实很多这种免费的教学影片，她根本不愁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影片。那这样的思路怎么来的 ？APP 关于 APP，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好，假如说我把我这些东西放在 YouTube 影片好了，但是我如果想要做更多的话其实很难。那如果我在 APP 的话，我可以去掌控的是他一进来的时候他的感受他的体验，然后再加上他开始这个课表之后，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不断地跟产品互动，我可以怎么样透过产品让他觉得说诶，他是不是跟其他免费课表是一样的，而是让他觉得有客制化的感觉，然后有人在跟他有一些 interaction 的感觉。因为毕竟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很 focus 是我们的女力社群，就他们，对，就是他们可以会他们会加入到我们的女力私人脸书社团。然后我们的女力私人脸书社团，我非常的骄傲来说，就是他们非常就是互动性非常的高，而我觉得这个是在 YouTube 上有点难做到的。对，然后我想要打造是一个 community， 然后我希望，因为刚提到说我觉得女生运动的需求有点不一样，他们心理需求其实是大于生理的上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让他们在心理上有一定的建设跟自信之后，他们会对于这个产品的粘着度会更高。所以他们一进来的时候，我想要 focus 是让他们在于找到有一群跟他们一起在努力的那种 community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 community 在 YouTube 上或任何其他平台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觉得在 APP 里面我可以至少可以去引导他，让他有一种哎，我加入一个 newly family， 然后让他对于这个产品的粘着度可以更高。
里面的这些所谓的的社群里面的人都是自发式的在发文吗？
完全都是自发性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地方。一开始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确要做一些 campaign 让他们能够互动，可是现在我们现在女力的社群完全是他们完全是每一天大家都疯狂的发文，而且是疯狂，就是那种三个小时一次的那种。
是分享什么？自己又瘦了吗？还是
任何？比如说有些人会，我应该听到会觉得很扯，有些人他分享他最近离婚，然后他慢慢在离婚的过程当中，然后他有点失去自我，他最近又开始慢慢的运动，开始试着找回自己的那种自信。然后他分享的这个东西，哇，下面一批人在那边就互动留言，就说哦，真的替你感到骄傲啦，加油啦，很多女性在互相支持，就是任何各种除了运动健身饮食以外，任何各种都有。
干，超酷。我很想要专入这个话题，就是在社团的部分，私密社团。因为我看你的私密社团是25000个女生在上面，那你觉得要经营起来像是这样互动性这么高，然后大家是一种 family 的感觉，会需要哪些要素在里面？前期可能可以拆成，因为你刚刚说前期你是要需要做很多引导式的，让他们去开始发文，然后甚至可能把一些文化建立起来。我相信那边一定有很深的文化，那你是怎么样去做到像是这样的社团？那个阶段该做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前期的话，我们会办一些，我们每个礼拜或是每两个礼拜会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好，今天这礼拜我随便讲一个，这礼拜如果你完成了两个腹肌挑战，然后你 hashtag 腹肌挑战day one 之类的，那你只要有在社团发文，你就有机会 来到我们的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抽到什么样的奖，或者是我们会长期的定期的办女力的一日游，就是实际上我们会跟他们一起出去玩
哦。Oh.
对，那他们也会很期待这种哇有一日游的这种活动，所以我们会办各种不同活动吸引他们，让他们愿意去发文，然后用 hashtag， 然后你看到一个两个三个女生在发的时候，你就会想要 join。对，所以我们一开始前期是用这个方式，然后第二个方式的话，我觉得也很有用，就是直播。就是只有 for 你们，我们今天不是在 IG 上直播，我们就只有 for 你们社团。那对于这个东西，他们也会觉得很感谢。对，那直播之后，他们也会开始互相在下面留言啊，哦，刚刚什么什么很累啊，叭叭叭之类。这方面的话，我们也做了蛮多。所以我们前面的阶段是以这两个方式为主，去慢慢把这个气氛营造出来。对，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他们就自己开始。对对对，
太帅了！现在25000个人的社团会需要多少资源去管理？目前
我们目前就只有两个人在管理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一个是在，如果他会去想一些社团活动，他定期会去想一些社团活动，然后在里面发文，然后去 engage 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算是我们的小编，他会回复每一个人的留言，去跟他们做互动。那哦，我刚有点忘了提到一点，就是我很鼓励，就是我们合作的教练一起在社团里面去定期的去跟他们做互动。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会有一种哇，是 Candice 教练，是谁谁谁教练来回我这个留言，他们觉得哇，这个社团很有价值。对，所以目前是两个人。
这个 app 刚开始在做的时候就有这个社团。
对。他们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我们在上架之前，我们就先把这个社团开好了，他们一进来就可以加入，
就等于是同时在推广你的 app， 同时在推广这个文化嘛，有点
对对对对，
有点算是这样。
Community 这样。
那我想蛮好奇，中间老师这个合作开始，因为app 刚开始的时候会需要你们准备几个老师脊柱的课程去做你们的第一批的贩售。
对，我们那时候就只有我，然后三个其他的健身网红，然后一个瑜伽老师。
那怎么谈相关合作的费用？
费用的话，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我就先问他们有没有兴趣，然后他们觉得哎很不错，就是他们有兴趣，然后我就直接谈跟他们谈合约。那合约的方式的话，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固定的底薪，然后加 commission。
哦，
对对对，
酷酷。
在这个 Apple 平台上架的话，这个收入营收的是他们是怎么跟你们抽？
一开始是抽30%，但是在2021年，他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规定，就是也不是规定，算是比较友善的规定，就是如果你的 app revenue 是低于某个程度的话，他只会抽你 15%。 对，所以我们现在是 15%。
哇，
对，
哇，差很多耶，
差
超
多超
多
耶，
所以现在非常
top line revenue 超多耶，
所以现在很多 app 他们都会尽量把他们的价值服务放在他们的官网上，因为他们就不想要超过那个门槛去被 Apple 收 30%。
所以你们的 30% 基本上是一个像一个固定的成本，而是固定成本不只是像房租这种，而是说它就像是做商品，它必须要有的固定成本就是30%。
对，
然后30你要加上你的人事，那这些人事又包含是，你现在核心团队以外还有这些教练，
对，
都要加进来。你还有什么样的成本是？
对啊，这个 app 的成本，
这个
感觉
拍摄，我们 app 里面的那个所有的影片都是要拍的嘛，拍摄成本也是占蛮重。
拍摄成本是会是多重？占百分比是多少？
哇，百分比要问一下，
请教一下我们的数学老师，
请教一下我的数学老师，
今天背后的执行长，
我完全没有在管数字。
老公，请问一下，数字是多少？拍摄的话，
哇
，20% 二十，
就是固定要花
哦，二十万，
对啊，
二十万，但如果是
percentage。
那还好啊，
那其他成本在哪里？就是感觉起来
人事，我们人事非常之高。
你们的人事成本会是多重啊？
因为我们的至少有 over 40%， right？
哇，48%的人事成本。
Yeah, for the all employees and stuff， including influencers。
所以人事成本大概占30%，这个人事包括
结构是
就是所有人。
台湾的 team， 然后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技术都是在法国， 对，所以法国的 team 也是。
技术是指 app 的开发，
对，
工程师，
对，okay， 工程师在法国，对。
所以那我想问一下，工程这个部分的费用是固定的吗？它有维护的，那这样它大概会怎么收费啊？比如说维护一年？
我们现在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工程师是完全是我们公司的全职，所以他们是每个月的
固定的
薪
水。
对对对对对。
那我这个很好奇，因为我之前也有考虑过说，要做个 app 觉得蛮酷的，可是因为我们并非专业的人员嘛，所以其实我们在跟工程师沟通的时候很容易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知道他讲真的讲假，
被骗了。
我有一个有小故事，之前就不讲哪个工程师，他说现在系统要做那更新，然后让大家下线5分钟，然后他结果时间到了他也没按那个按钮，然后到时候他也没有更新，可他就说好了，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然后就在测试。所以这个怎么去跟自己的工程师沟通，因为感觉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所以我们的另外一个 co-founder 很重要。我们另外一个 co-founder 他是也是一个法国的共同创办人，然后他是 UI UX 的很厉害的一个就是专家，然后但是他以前也有 coding 很多年的经验，所以当他也是我们 co-founder， 他的目标一定是以 business 为主嘛。然后所以他当那些工程师在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可能需要 3 months 或需要6个月的时间，他立刻可以知道他们在说真的假的。对，所以再加上我跟 Daniel 因为也跟这个 co-founder 也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大概稍微可以抓一下这个工程大概是多少了。对，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倒是还好。对，
所以除了 app 这个维护的费用跟其他的，就是老师的收用吗？还是指有没有除了小编社群有2个人嘛，那其他的人事的，
我们人事就是我们的行销客服，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摄影团队，然后还有 design team， 然后技术团队，然后还有就是所有合作的网红，还有一些 contractor， 就是约聘制的，可能定期的维护我们的网站，还有我们也有就是帮我们 run 广告的人，对。所以一些兼职跟合约的
都有，
对对对对，
大概一个月过100万的固定成本吗
？Hello， 我们一个月花多少钱在就是这些 employee including contractor and part time
fixed cost
fixed cost，
yeah， 我刚才查一下，total 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在抓35%的固定成本，35%的固定成本，然后再扣掉，这是不包含
抽成，
不包含抽成，不包含 Apple 抽成，
不包含 Apple 抽成。
OK，
对，
哇、wow ，那你可不可以让我了解一下，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刚刚说是先从免费的 eBook 这种训练菜单开始，然后接着。后来找到一个英国的开发商，对不对？那开发商，因为我大概知道一些事情啊。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决定要离开这个开发商，然后自己又再去找另外一个开发商，然后也是在做 app？
所以先前有一个，
先前有一个，但他不是帮你做 app， 是你就是把他的 program 放在他的 app 里面，他 app 已经做好了这样。那先前的那一个就是他。其实我在想要做自己的 app 的时候，他大概知道，然后他就说：“哎，不用担心啊，我可以帮你做你想要的客制化的 app。”这样，然后我那时候也真的有兴趣，只是后来我发现，就是他们我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回复讯息的速度不是很快，客服的部分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长期合作的话，我觉得他不会是一个好的 partner。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要自己找这样子。那时候自己找之后就，对啊，你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们就当然就很不高兴我们离开这样。虽然我们已经提前先跟他们讲好我们会离开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就是遇到不好的对不好的人呢，就是他们真的会故意不告诉你就是一些英国的法律的东西。那时候我也不太懂这个英国法律的东西，所以当时他就说：“哦，好啊，没关系啊，你就去啊，就是还就是讲的很一些很 peaceful， 对，很 peaceful。OK， 你去做你的事情。直到我真的去做我的事情的时候，他就等到我开上架，等到我 APP 上架，他就传 email 过来说他要就是 提出诉讼。对，然后我就说，哎，可是我们当初不是已经讲好，你也知道，你也 OK。他说，哦，但是根据我们的英国的巴巴巴法律的话，没有在 email 上形式的沟通是不算的，这样。
哇哦，
对，所以总之我就是有点算是半被骗的状态之下，要去跟他谈这个东西。那所以当时我的抉择就是 ，OK， 我要花钱去请一个英国律师跟他持续的打这个官司，还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跟他和解。那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之前的那个 app， 所以我那个 app 它还是可以用的。就算我开发着新的 app， 我那个 app 就是如果你购买的客户你还是可以持续用的。但他为了要就是抓住我的注意力，他把那个 app 整个关掉，所以我那时候有大概几千位的使用者完全都无法登录这个 app， 所以他就那些使用者就开始疯狂传 email 到我们的那个客服信箱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登入 app， 巴巴巴之类。然后哦，现在 Candice 你知道上架了一个新 app， 难道就不管我们吗，巴巴巴。然后就是把他就是故意这样，然后把这些压力丢给我，然后看我要怎么样去面对。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当时真的想说，那我们就找个英国律师好了。但我们知道稍微算了一下钱，就是 OK， 因为英国律师非常非常贵，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诉讼会打多久，我们对于英国法律也不清楚，那这到底对我们的时间成本来说是值得的吗？还是我们应该要把这些 attention 全部放在我新的 app， 然后想办法解决，让这一些以前的使用者可以登入这个旧的 app 就好了。那当时在衡量之下就决定我们走和解的方式，所以我就是付了他一笔钱这样子。
多少钱？
100多的
台币，
台币。
我可以问一下，就我你当初有和台湾的律师请教说，如果这个英国这个 supposedly 官司放着不管，会发生什么事？
我其实当时没有请台湾的，我是当时直接问英国，我记得我们有问英国的然后 what's the result? I can't really remember。我只知道说，就是我们光要有跟英国的律师有一通电话，我们就要付不到多少钱了。然后那个钱我已经，对我来讲我已经觉得一通电话这样，那如果假如说这官司打一年，我不就花了很多钱在这边，然后我新的 app 完全没有，因为我们是没有投资者，我们是完全用自己的资金去做新的 app， 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我们资金是非常非常有限，我不能够再去打这官司，然后把这个 app 就是一上架之后好像就没有再维护它，没有再顾它了。对，所以我当时想法是，如果今天我可以用100多万来解决这件事情的话，我宁愿用100多万解决，然后我可以把我的时间省下来，去专注在新的 app 里面。对
，Damn，
太坏，我觉得他很厉害，
是很厉害。
后来
英国人很厉害，
我跟你讲，
是土匪，
你知道
吗？
我觉得很帅，
因为我自己健身网红，我 follow 非常多的健身网红，非常多的英国的健身网红跟他合作，然后都跟他有诉讼。
哇，
对。
他故意就是走这个套路的
啊，对啊，可是我就很我不解，就是我如果我今天不是在英国生活 ，like who gives a fuck about you? I'm all the way here。
其实
我在这里会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跨国真的很难打了，
对啊，
真的很难打。
你要怎么
有人一定是摆着的，一定是摆着。
但是如果今天我不是犯什么国际刑法或是什么杀人那种，就是很严重的，这个是明。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 business deal， 你今天是大老远在那边，你要弄我，你弄不到我吧？
其实是不行的，比较难啊，
比较难吧，
比较难啊。可是我觉得花100万解决这个事情也是很好的一个想法吧，
是
就不用烦心，你知道吗？有人在那边，而且又有旧的使用者，毕竟我还是用我的名声再去推这个 app 嘛，对啊，对，所以100万我觉得很划算。
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最在乎的不是诉讼赢或输，我最在乎的是旧的使用者，因为我会觉得这是直接连到我个人品牌，然后我必须要对他们负责，所以我想要在最短的时间让他们能够赶快进入这个 app， 能够赶快使用，所以我那时候才选择用和解的方式。
那个时候的旧 app 是已经没有在，已经没有，就是之前过去买过的人还可以使用吗？
现在还可以使用，
现在都还可以使用，
都还可以。
那在那边那个时候是订阅，那个 app 也是订阅制吗？
没有，一次买
哦，那是一次的。OK， 所以就没有那种需要不断更新的问题了。
对，没有，一次购买的。
想问一下，第二个 app 的资本当初准备了多少钱啊？
大概300，
300万。
对对对。
哦，怎么刚刚听起来以前是买断，为什么会想要跨到订阅制的？
因为我觉得是比较。 比较永续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要，因为过去好，我推 1.0 2.0 3.0 然后我要继续推 4.0 5.0 6.0 吗？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就是像你在用 Spotify、Netflix 一样，就是你有些人就是订阅他不会去想太多，然后他就是 每个月固定付这个钱，那我还是一样会有这个新的内容产出，但对我的 business 而言，我觉得它是比较长远的一个方向，而不是每一次都是哦，我又要推新的东西，我要推新的东西，然后又要去重新再去想哦，这个东西的行销要怎么做等等之类，而是一个 subscription 比较好，对啊。
那你当初在做这种买断的时候，就一个课程买断和现在订阅制，在内容生产上，你会放多少的资源在假说你现在订阅制的更新内容和过去的买断内容，它两者的差异是什么？因为感觉你这个 app 现在即使是订阅制，你还是会需要
更新
嘛？
对。
但你更新的东西会是更新什么？你会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之前的话就是一个课表、两个课表、三个课表。那现在的话，我就会除了有课表以外，我们会更新的包含就是课程的多元性，就是我们最近就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推了拳击有氧，那今年的话我们也想要带入更多不同的瑜伽进来，那这一些东西的话就是我会觉得是让使用者他进来的时候他不是只是 always 在做他那一些 bodybuilding 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些多元的可以选择，所以我们更新的内容是这一些，那还有包含一些食谱啦或者是一些挑战。我觉得重点是我透过 APP 我可以经营的是 community， 然后每次我们只要推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 community 又再 build 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吸引他们想要持续待下来的原因。
可是如果他瘦了呢？比如说他照了你的计划，他真的瘦了，他感觉就是我的话，我可能就退订了。
你现在是用男生的逻辑去思考这件事情，女生是要什么
community？
对，是。而且我跟你说，
买单呢？
对啊，
我
他要那个心灵，然后哇，有人在分享故事，刚离婚呢，我最近好碰到这种问题，像这样的，
没错。而且我跟你说，只要真的练到有成果的女生，她们才会真的想要持续 stay subscribe， 因为她们就觉得哦，我现在好像看到一堆新的人进来，我想要帮他们，所以那些很多就是
女生会这样哦，
女生真的会这样，他们会想要帮他们，所以像我们这次过年有八八折的活动，所以有超多新的人进来，然后就有很多新手在里面问问题，哎，这遇到这状况怎么办？怎么办？你会看到那些就是
老，
不会是老会员，就开始很积极的讲说，我跟你讲，你现在就要怎样做，我以前是怎样，就是他们很超loyal 的，
完全靠热情。有没有抽佣机制啊？就是或是相关的客户推荐机制？
没有，目前
没
有，
很强欸，
没有就可以这样子，
超强。
老会员他们是真的就是很热情，这样
会考虑加入吗？感觉还不错，就是让这个文化更加的有冲劲的感觉。
这个社团应该是只有男生，男生是不能进去的，对不对？就是、
我们其实有一个男生，然后他有在里面发文，就说我应该是唯一里面的一个男生，然后我还是想要发文，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这个 community， 他很喜欢女力吧吧吧，然后下面超多女生就说哦，很感谢你的勇敢在这边发文啊，然后你跟我们也是一起的啊，什么什么，就一个男生。
他是不是想把妹？
没有没有，他真的没有，他真的没有，对对对。
酷。所以这个 app 是没有限制一定要女生，但是
没有没有
OK
对，但这因为我们的设计，我们的那个 marketing 都是还是偏
女生，名字也是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
我这名字取得很棒哎，可不可以我们？
这名字是他想的。
哇
，N U L I。
那可不可以凭你的印象，或是在你旁边观察，我是怎么样？这个名字怎么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对于任何在创业的人，要首要面对到一个最难的课题，就是我要叫什么名字？
对。
那这个名字的过程来源，这个由来是怎么产生的？
我记得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很多的 brainstorming， 到底要叫什么，然后我们想到什么就 Google 一下，哎，有人叫了，不行，然后就一直这样来来回很多次，然后他就有一天，我老公就突然说 ，I know， 我们就叫 Newly。我说哈，女力吗？当然，我觉得中文听起来是不错，女力。我说那是，所以是要我们用英文的方式呈现，还是用女力的方式呈现？他说用女力的方式呈现一定没有就是品牌的区别性嘛，因为太多人在讲女力这件事情。他说就用 NULI， 我说哎，这样也蛮好，就两个音节好记。对，然后所以当时他就突然 灵，你知道灵感来了，我们就 OK 努力，然后就上网查，哎，没有人那个登记，所以我们就立刻去登记了。这样，
我觉得女力也是很有联直接联想性啊。
对对对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棒哎、欸。
而且我观察一下那个 app， 其实整体的设计风格都还蛮不错的。我很好奇 ，Candy 以前大学读什么科系，怎么去判断说，哎，我的设计风格啊，然后跟我的整体的视觉方向。
这就是选对 co-founder 很重要。
选哇，这个 co-founder 连 U 那是
他是 UI UX 的很厉害的一个对对对、哦、专家，所以我完全是让他去做。对，
你当初怎么认识这个 co-founder？
这 co-founder 是 Daniel 的一个 business coach， 浩之前也有、
哦、
对，还记得
Craig，
对对对对。他的一个 business coach， 然后那时候我们有跟他提到说我们想要开始做这 app， 那他就说哦，我知道我有一个客户，他也是我客户，然后他在做 app 的，他正在找人就是一起合作。那时候因为英国的事件之后，我们就觉得我才不要在什么法国什么什么国，我要找台湾的台湾，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找台湾。可是我们在找台湾当地的 app 之后，我们还去一些公司来拜访啊会议，但我们发现他们对于 fitness健身的 app 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所以我们在跟他讲说，哦，我们这个设计我们要有循环训练，然后要怎么样做，他们就会就是听起来就他们会觉得哈，什么是循环训练？然后会觉得天哪，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 fitness 的知识的话，我觉得很难去跟他们的技术沟通，也很难去跟他们的 designer 沟通。那经过几次之后，我就觉得 OK， 我觉得在台湾找可能有困难。对，可能就算他开发出来也不是我真的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给法国的那个试试看。然后法国的那个共同创办人，我觉得他非常厉害，原因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他跟我们说诶要不要一起合作的时候，我那时候一开始是拒绝的，我们说哦不要这样。就过了大概两个礼拜之后，他直接寄给我们一个 prototype， 对，就是一个健身的 prototype， 然后他已经设计好基本的版样，然后把我所有的影片跟照片放进去，他直接在我 IG 上抓，对，然后我就开始用那个 prototype， 我就哇，太强了吧，两个礼拜内可以做出这种东西，所以我就立刻就 OK， 我们就试试看，对，
一拍即合，
对，一开始就觉得他很有心，对，所以那时候还是处于我们那时候公司还是属于就是没有合并，因为我们现在是合并了。那时候公司是就是他的公司，我的公司这样，然后就是我们算是 outsource 外包给他们去做这个 app 这样。对，那后来就发现我们真的选对 co-founder，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然后很对于，而且他本身对于健身也很有热忱。对，所以我在讲什么任何的 training， 他都可以懂说，哎，使用者会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这样。对，
你知道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台湾我很少碰到有人会，因为我做品牌也做一段时间，那不时都会收到一些人说，诶，他想要来我们公司，不管是实习啊或是找一个正职，然后都会说有没有什么工作或是角色是我可以做的。他们大概只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询问一个工作机会。可是我发现在国外不是，他就是有些人，他们有心的人，他们是会花时间然后先给你一个你不能拒绝的理由。
没错。
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想都不用想，你就是这个人了。我不用你是我是白痴，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那时候有看到 Daniel 在他的这个法国人的网站上面分享了他的应该算是客户评鉴这样子。
对对对。
Testimonial。
嗯。
然后 Daniel 就有提到说那个时候他寄给你一个模板，而这个模板是全部都是从他朋友给他的素材哦，就是一个 surprise，
就是真的是一个 surprise。
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想要多了解一下，感觉Candice 就是做算是说内容嘛。那其实做台湾做内容这么多，为什么对方会想要找你？是刚好认识吗？
我觉得他们也正在很积极、很渴望赶快找到一个人合作吧。那我觉得这也是刚好他们很需要，因为那时候他们也才刚起步，所以他们很积极想要赶快找到第一个客户这样。
嗯嗯嗯，
然后所以那时候透过 Craig 的介绍，他就立刻很有兴趣，所以他就很积极的就是跟我们洽谈这样。
哦，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子。
嗯，那你现在在做这个 app， 一直在好像是需要一直产出新的东西，那这是你热爱做的事情吗？
我觉得我真正热爱做的事情，
因为最近有看到我看到我有在 follow 你的那个 Instagram，就有发现你对于身材这件事情的想法，可能跟健身初期的想法是不太一样。我想蛮想要聊一下这个中间的转变跟外貌焦虑这件事情，好像在你从事的这个行业之后，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应该是说，好，我觉得我现在热爱的事情，真的是会真的让我有动力的事情是，我觉得 business 本身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很压力很高压，但是也是因为高压、高风险、高报酬这件事情，让我本身觉得很刺激。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因为这个产品接触到很多的女性，然后我看到那一些就是老会员，我刚刚说的，然后就是看到他们体态改变，然后很积极的在里面，就是成为我们的大使，完全是无酬的。对，无报酬的大使，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健身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这也是我，在这方面的热忱之一，就是我会觉得，哇，我可以通过我产品真的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那回到你刚刚说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每个女生都是这样，一进来健身都是为了好看啊，就是为了我想要有翘臀，我想要马甲线，我想要更有自信，所以我刚开始进入这个健身领域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是直到我觉得是直到年纪变大嘛，是这样，就是我发现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可以持之以恒的事情了。如果你长期追求这个东西，它会让你对于健身这件事情产生一个负面的情绪，然后不好的关系。然后我也发现说，这个好像已经变得不是我生活的重心。我觉得我生活重心已经是变成，我希望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是有活力，我是有能量去做我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那我要有活力，要有能量的话，对我来讲就是我要有健康的身体啊。那我健康身体，我就是要吃的健康，我就是要运动，对，所以我到现在我觉得我的重心，因为我重心已经不一样，所以我对于健身跟体态这件事情我的看法也不一样。那一开始我是教练的时候，我就是要帮人家，你知道，打造身材，所以当时我也会很 care 我自己的身材是长怎么样，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招牌嘛，对。可是现在我觉得重心不一样了，也让我的观念有点改变。
有我有发现这个事情我觉得在你身上，我看到这个，就是在健身这个过程，你有不同的阶段，对不对？那你可能过去没有这么参与在business 这一块上面，可是变的是现在你是很投入在这里，你反而对它有一个可能更新的认识以外，它反而变成是你生活的重心，
对，
然后会是你想要投入大量时间的地方，
对，没错。
那你觉得你有办法可以抽离这个品牌吗？因为你现在好像还是在做一些那种
是什么，
就在做那种马甲线的那种，对不对？我上次看到，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还在做这件事情，至少网站上面是这样子啊。
哦，因为毕竟我还是 APP 里面的教练之一嘛，所以我还是要更新我的内容在里面啊，所以我还是需要做这件事情。那对我未来的，我不可能今天四五十岁了都还在 APP 里面做一些课表，但是我觉得说真的，很多，好，我必须老实说，很多 business 或 entrepreneur 他们就觉得，哦，你要有5年的计划，你要有10年的计划，但我会觉得我无法去想象我5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无法去想象我10年的 vision 是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现在要规划的就是我可以掌控的那1到2年。那有些人听起来会觉得很 stupid， 就觉得，哦，那你就是一个没有 vision 的人。可是我觉得我有 vision 了，我 vision 就是要让我的产品可以打造更多人有一个健康跟正面的生活，这是我的 vision。 至于我的 business 最后到底是我10年后我 business 是人家来接手继续，还是我5年后10年后我要卖掉这个 business，我真的没有办法现在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我唯一知道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我还是持续想要经营女力，对。那我之后会不会改变这个想法我不知道，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我5年后10年后我这 business 是怎么样，但至少我可以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不可能我到40几岁我还在 AP 里面在那边带课表或什么。我觉得这
我懂，
对，
很难去，真的很难去推5年10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目标很不切实际，
对对，
随时都会改变。你谁知道说2020年的时候突然来一个疫情，
对，
对不对？
可我觉得这是来自于了解自己，因为像我曾经也有很感觉，有些人对于他的未来的规划，他其实很相对清楚，可是我在这上面其实是没有，我今天才知道，哎，大家都没有，至少这边3个人没有，
没有。我以前也认为好像应该要有，
对啊，
好像应该是说，因为 看到的都是说，哦，你要规划一个中短中长期目标，然后你现在想象三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你三年后回来再看你的目标，你应该会觉得说很靠近，或者说甚至超越。可是你要去想象这个没有，你没有接触过，因为我现在能够想象的就是以我现在所有的知识、我的经验、我的经历，然后可以让我创造出来的东西。可是不知道现在突然会有个 AI， 然后 ChatGPT 出来，然后后续所有延伸出来的这些东西，也许我对这东西是更有兴趣的。
没错，
是蛮有可能的。
没错。
哦，所以在上面也因为做了这个 app， 所以对自己的这些想法更加，这算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吗？你觉得就是在创业这个路上？
认知自己吗？你是说哪方面的认识自己？
比如说从以前刚开始健身就是要翘臀嘛，后面变成健康，然后顾及这一个社群，这整段历程对你的了解自我是有帮助的吗？
我觉得在 business 里面，我觉得我学到蛮多，就是我蛮越来越清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以前好，大家会想要开始做 business， 一定有他自己的痛点。那我相信大部分人痛点都是他不喜欢他现在的状况，所以他想要有一个他自己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个突破。那当时我也是不喜欢我当时现在那时候的状况，就是我那时候还是算是实体教练嘛。我被绑在健身房，然后我觉得我是靠时薪来赚钱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去创造价值，对，所以那时候我才想要开始做自己的事情。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对我来讲，我人生当中应该说我最重视的事情就是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我金钱的自由跟我时间的自由，我觉得这三个是我现在最在乎的事情。
现在这个 app 的营业额我们讲一年好，一年大概会多少钱？
好，
可以
转到我们的数学老师，
财务长。
yeah,
我们现在固定的用户有多少 ？Annual revenue 又是多少 ？Subscribers。
2022哦，亚去年，亚。
哦 ，1.9 million， 所以说差不多快要6000万。
快六千哦，
快六千万。然后是固定用户有多少？Subscribers,
现在大概是18000，
18000，
对，
蛮不错的耶。那你有如果18000的话，因为对于 App 订阅制的东西，一定会有退订嘛。那你们退订率是也是知道吗？你知道退订率是多少吗 ？Churn rate， 7.5%，
不高哎。
所以7.5%是这几年在做 App 的时候都是这个数字吗？
对，没有，一开始是13到15，
持续下降。
对，我们去年下降非常多。对，
哇，去年下降非常多，原因是因为开放健身房了。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
转换，
你还记得吗？我就是开始把我的 focus 全部 focus 在 beginner。对对对。哦，还有 intercom， 对，我们用了一个
什么是 intercom？
一个客服系统在我们的 APP 里面，他们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客服。
哦，
对，所以如果他们一开始进来，因为他们进来会有试用期嘛，他们可以免费试用，所以他们在试用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客服系统去跟他们做一些互动，然后重点是要确保他们加入脸书社团，因为他们就可以看到其他的会员，然后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community， 所以这就减少了我们 churn rate。 对对对，
使用者年龄都有吧，应该感觉蛮广的。你们有一个data
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在25到40左右。对对对对，那还是有一些50几的，但就没有到那么多。
不是你们主要的，你们有设定过 TA 吗？在这个 app 推广之时，
我们设定 TA 就是大概25到35，
25到35岁运动年纪。
对对对，
感觉老先生是一起工作吗？
对对。
那我很好奇，因为我自己也结婚了，那我跟我老婆，我自己想象是我不可能跟她一起工作的，因为太常见面对我来说有点压力啊。你们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负责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因为就像你看你数字全部问他，我完全不知道数字。你要跟我说，哎，你一个月营业额多少？我跟你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会觉得你会觉得超级傻眼，对不对？但我真的，我就是这就是我很信任的地方。所以你也问我 APP 的设计，我根本就是完全也是交头。就我觉得这很重要，原因是就是要找对的人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然后你 focus 在你在行的事情，这样你才不会到最后很大压力都在你自己身上。
没什么争吵
哦，一定有的啦。可是我觉得我跟他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两个很就事论事，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了工作的东西我们会吵，但是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我要吵赢对方，我们的目标是哎，我们比如说他的意见真的对公司的未来比较好，我就会听他的意见，我不会为了吵而吵，那一样的状况，所以吵完之后我们就回归正常了，就我们不会把他带到我们自己私人的生活。对，
Kenny 是很理性的，我发现
对
算是一个蛮理性的
对
女生。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我真的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对啊，可以 说一下你自己吗？包含你自己的出生环家庭环境啊等等的。你是台北人吗？
没有，我高雄人。
高雄人。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理性的一部分是因为我比较乐观吧，我天生比较乐观，然后我也比较正向一点，所以比如说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并不会就很你知道很多负面情绪，我会很焦虑，就说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这样，我会就是很乐观，就觉得啊就是一个困难，我就是想办法解决这样，那反正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难题嘛，所以我想法就会比较乐观一点，所以这对我的情绪的起伏就我觉得就有蛮大的影响，就是我都还蛮平静的这样。那至于我家人的，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我的信仰吧，因为我跟我老公都是基督徒嘛。
哦、基督徒。
那因为从小就接触这个信仰，我觉得在这信仰上面也教导我很多就是做人该怎么样 的部分，所以小时候我就会因为就是了解了这些信仰的这些理念跟核心价值，我觉得在帮助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可以比较能够理性的去判断，或者是比较不会容易套入这个情绪的一个循环，负面循环这样子。
哦，你们自己虔诚会固定上礼拜那种虔诚？
对对对，我们礼拜天都会去。
所以你们吃饭也会祷告吗？
对。
哇
哇哦，
是念出来那种还是在默念？
如果我们一起的话就会念出来。
真的假的？对对对。 那你们在、wow、你们在祷告的话是这个是感谢表达感谢是这个过程吗？
不一定耶，表达感谢啦，还有跟上帝说我们心里的一些困难啊，然后求他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度过这眼前的挑战啦，其实都有，就是有点像是你在跟自己讲话那种感觉，就是把你心里的想法讲出来这样。
有一句话在讲说信仰是穷人的毒品啊，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怎么看待信仰这个价值对于没有信仰的人，你会怎么去跟他分享？我觉得这个没
很屌哎、欸！我刚还在咀嚼这句话，你知道吗？
是有人是
信仰是穷人的毒品，
类似的话语，就是在讲说这是一个精神的粮食嘛。你知道台湾的庙宇非常赚钱吗？关于这
个，我知道、
这个、
之前不是有新闻说什么那个他们的香油钱还要请还要请警察来？
对对对，所以信仰其实我观察到很多蛮多人他的信仰值是蛮强，对于说不管是自己的有些人可能信仰的是科学，有些人可能信仰的是社会。那对于信仰基督这个事情来讲，对于你们的心智的强壮，基督教他都在散播怎样的教义啊？
散播怎样的教义？他就是散播就是唯一的真神就是上帝，然后上帝会是你的就是人生的，应该说这样说好了，在基督教里面他们相信就是上帝还会再来，然后这个世界只是他会有那个末日的时候，那末日的时候你会有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就是上帝对你的审判，那这个审判会决定你会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对，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去上天堂或者是度过这审判，其实就是你真的内心要相信耶稣基督。对，所以这个是他最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为了人的罪而死，然后三天后复活。对，那这个是信仰的核心。但是圣经这本书它教会我非常多，并不是只是这一个东西，而是如果你有去读过所罗门的章节的话，所罗门他是上帝赐给他非常大的智慧，因为他那时候跟上帝要求他要智慧，所以上帝会跟他讲说，那我会赐给你超越世界上所有一切人的智慧。所以所罗门这篇章节有非常非常多，他在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他在讲你的家庭，他在讲你的金钱，他在讲你的贫穷，你的懒惰，各种你人生一定会遇到的事情，我从那里面学到非常的多。对，我觉得它是我能够在 business 里面，或在我交友里面，在我在做抉择里面，能够让我帮助我去判断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不对的，我是不是陷入了一个陷阱还是没有的一个 一个智慧的凭据，这样
感觉信仰是要经历过什么事情才会更加的相信。我听过蛮多人可能是感应到上帝的召唤，或是说他自己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像我就是我其实我家也是基督徒
哦，
是，可是我没有办法这么的去像他们一样这么的去相信这些故事等等。那对你来说，促使你相信这件事情 的根本原因，只单纯是因为家庭吗？有没有其他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说你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然后如果你问你身边人，他们都一定有一个故事，但说真的我没有一个你知道就是 amazing 的故事。我其实真的就是从小我妈会带我去教会，然后我学到这个东西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我的印象以来，我就是相信了。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你说我人生的经历的话，我觉得是在于我在这很低潮很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真的能够透过读经祷告去帮助我获得能量，而且获得智慧去做很多的决定。对，然后包含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我人生在非常低潮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一样就流着眼泪，然后跟神祷告，然后我当时是跟神说，上帝啊，我觉得你好像离弃我，你好像没有在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会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沮丧或什么的。那我印象当时非常深刻，就是我决定我要打开圣经来你知道给我自己一些力量。然后我打开圣经的时候，那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看的第一个章节，第一句话就是 I will never leave you nor forsake you。
哇哦，
对，然后我就当下就立刻就觉得 OK， 是我的信心太小。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你要说一个 moment 的话，这个是让我更知道我跟上帝的关系就是永恒的。对，那至于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对，所以我没有一个很转换或很夸张的什么事情发生让我成为这基督徒。
这个会不会也影响到你做内容的动力？因为你会更想要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重要嘛，算是有一个背后的动力这样子。
我觉得绝对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跟了另外一个非盈利组织的叫做 Salt 的这个团体合作，这个组织合作，因为他们就是在帮助一些 homeless 或者是一些孤儿去做一些资金上的帮助啦，或者是可能发送便当啦，这个照顾啦等等之类的，反正各种。那我们认识那个这个组织的创办人，然后我们非常就是很欣赏他做的事情，也很相信他的理念，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他算是等于说是定期的，每个月会定期的资助他们这样的团体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 vision 之一。对，我 vision 之一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刚刚提到金钱自由嘛，我希望我可以金钱自由是一方面，是我可以去把这个资金去投入在我相信的那一些组织跟团体，让他们去做更多更好的事情，可能是我没有办法去做到的。对，
我觉得这个信仰很强，就是我觉得帮助人因为赚到了钱，然后可以因此而去帮助到其他人自己在乎的，不管是族群也好，或是社会事件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信仰。我发现每一个创业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蛮有趣的其实。那我们回到 App 好了。
好，我还是在聊信仰。
对，
我还想再聊信仰，可以吗？
你想要聊什么？
我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你说上帝是 God， 他是说唯一的一个上帝嘛？那 Jesus 是什么？他
是上帝的儿子，
儿子，
对，
但他也是，
他是神，
他是神，
就是他曾经因为要来洗净我们人类的罪，所以他曾经来到这世上，做用人的样式来到这世上。
所以 Jesus 他算是传播上帝的
福音的 message，
福音，
对对对，
使者有点类似吗？
所以你从来没有 question 你的信仰吗？
其实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他在读一本神话，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它真的是历史。而且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我跟我老公10月决定要去以色列，对，因为我们想要去参观他们当时真的发生的事情的地点， 包含我跟你说的所罗门王、大卫王，那一些都是真实存在的王，他们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到最后大家会觉得这只是一个信仰，原因是因为这个已经被大家，因为世界上有太多信仰，然后有太多书在讲不同的神，所以当大家在看圣经的时候会觉得哦，它就是一本神话或者是其他的信仰的书，但它其实不是，它是一本历史故事。我觉得这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为了要就是可能在认识这信仰过程当中，他会想要去真的去以色列，真的去埃及，去看这些历史实际上到当时发生的状况的地点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去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今年就是会跟一个朋友去做这件事情。 但不是说我们不相信，是我们就是已经相信很久，只是我们就真的想要眼看见耶稣走过的地方，然后他去过的山是什么等等之类的。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我听起来你们在创立 APP 的这段时间是很顺利的，假设不是刚好不是呢？会不会？
当然不是啊。
哦，不是吗？
我才上架我就遇到诉讼了好吗？
可是过完那100万就一切都感觉不错了。还有没有其他遇到的困难？
困难大概多了。
多了吗？
困难非常多。所以那时候我正在诉讼，对不对？
对，
我那时候正在诉讼。然后因为我们 Apple 跟 Google 的收入被挡下来，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反正总之我们要在 Apple Google 要汇钱到我们公司的银行的时候，我们当时银行不知道有个什么东西写错还是没有写的完整，所以他们就没有汇款进来。我们当时非常需要那一笔大的资金，因为我才刚付100万，我还有我的员工，对，所以我非常需要那一笔钱进来。那他们说因为你们爸爸写错了，所以他们要等我们写好才能进来。 OK， 我就立刻把这些东西弄好，以为他就会进来。他说哦，没有，我们要等到 next cycle， 也就是60天，大概45天之后。我听到我真的傻眼，这45天我该怎么做。
那时候就缺那笔钱，
很缺，缺到不行。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是有点存款，所以但我们没有想要动到我们那么多的存款，所以我们当时是用我们存款去支付很多的东西，对，这方面。然后我还有跟我姐姐借钱，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当时就是刚好付了这一笔，然后钱又没有进来，对，所以我那时候跟我姐姐借钱。所以前面我就已经就是经历了这些 drama。 那后面的话，我觉得以一个自己经营应该说没有投资者的状况之下，其实我觉得 business 最难的就是你想要冲，但是同时你又要顾及你的现金流，对，就是你不能够冲太快，你冲太快的话那你可能入不敷出。我觉得这是我们长期一直以来的 struggle。 对，那这可能跟就是一般很多创投的公司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有一大笔的资金，或者是资金者会定期的投入这些钱在里面。对，那因为我们从2020年，应该说2019年就开始在做这 app， 2020年上架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没有任何的投资者，所以在这过程当中，这个现金流的部分，我们就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哎呀，
没有考虑过融资吗？跟银行？
我们没有考虑过到融资，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贷款，但是没有考虑到融资的部分。对，
如果你现在有一笔钱，那你觉得要多少的金额可以让你去做你接下来想要做的一个一个大跃进，一个 big leap？ 因为你意思说，你刚刚提到说冲太快，入不敷出这件事情。比方说你是有很多事情想要做的，那你有什么事情是很想要做，你知道会带给你的社群有很大的改变，但你需要一笔钱，那笔钱会是多少钱？那你需要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没有想过这笔钱会是多少钱，但我只能说越多越好。但是至少200-300是一定的，但当然是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是因为说你会需要有一个现金水位去
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很想要 hire更好的人才来到我们公司。
什么样的人才？干，你不要说讲话啦。什么样的人才？
我想要 hire 一个技术长，对，然后我想要 hire 一个 marketing director， 对，然后我也想要 hire 更多的线上教练，然后我也想要 hire 一个 operating manager。 对，
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慢慢的拆解嘛。你刚刚说技术长，技术长他进来，他会需要做好什么事情？感觉上是有技术层面的东西是你想要突破的，那那个又是什么？现在
你不是有空方的吗？
哦，我们 co-founder 是负责 UI UX 最主要，虽然他以前是 coding 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三个技术人员都是两个在法国，一个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
对，在乌克兰，对对对，
安全吗？
我们是战争之后，没有之后，现在还没结束，就是大概过了战争，大概过了七八个月之后海尔他的，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他开会的时候，他会是说。不好意思，我的现在的 connection 不好，因为刚刚我大概300米附近左右有一个炸弹，哇，真的是这样，
300米
左右，对，
300就是走路就到的地方，欸，
他就是常常处于这个状态，然后他前一阵子去旅游，然后他就到不知道乌克兰的某个山，然后他上个礼拜一，应该说这个礼拜一跟他视讯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周一视讯的时候会讲一些 personal victory 啊 update 啊，然后他就说，哦，我去旅游回来，然后我礼拜一回来了，那我回来的过程当中，我的 personal victory 就是我回来是平安的回来，对，
活着回来，
他活着回来，对，他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就确保不会怎么样。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
fuck，
天啊，真的是，
你们怎么汇款给他们？他们的金融的体系还是健康的吗？
Crypto，
我们是透过一个中间的中介，对，有一个第三方的人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第三方的人，
对，那个是一个 agent。
你们都没有想过要用 crypto 付款吗？尤其在对于 Ukraine 的情况，有没？那没有成功吗？哦，那他你合作的这个技术人员。他收 crypto 吗？你有问过吗？
他们没有想要收 crypto，
啊，是哦，他还是想要收美金，
但是我们一个负责 SEO 的人，他是收 crypto，
在台湾的，
在台湾，
哇，
一定要的，
所以他是远端的，是 SEO 的，
对对对对
OK， 對，那刚回到你刚刚的那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对
对，你刚刚说你想要改变什么样的技术层面，技术会
技术长，
对，这个技术奖它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呢？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这两个在法国的跟一个在乌克兰，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在台湾。那在台湾的好处是我这样跟他讲话时间会比较没有 time difference 的问题，然后他也可以及时解决我们的一些状况，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一定到一个 B 计划。那现在这法国两个技术呢，他们应该说如果我今天他们两个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 app 会怎么办，对，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 team 去做这件事情，来分散我的风险，所以我会想要有一个技术长以外，我也想要有几个台湾的开发人员在这里，对。
你们是有在现在有推广全球吗？
推广什么？
全球市场，你们主要的市场是在台湾？
主要的客户在台湾，但你 app 在哪里都可以下载，
有英文界面，
有英文界面，对对对。
好，所以说技术长有点算是一个一个算是一个 manager 这种角色，
对。
然后他可以掌握很多资源，然后也知道他可以负责处理好技术这一块，
没错。
而不是你们两个 co-founders 在跟其他 co-founders，
没错没错，
或其他的技术人员对接，
对。对，
所以变成是你要买你的时间回来了，可以这么说吧？
买
时间，
买时间回来，还要买保险，对，
买保险。好，那技术讲解决。那第二个是什么？你刚刚提到是
marketing director。
那现在 marketing 你觉得哪里要提升？要怎么样提升？现在在对不起，现在在做什么？你们的 marketing 现在在做了哪些事情？大概
我们现在 marketing， 因为我们公司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 email marketing 跟 social media。 怎样发生什么事？
他前几天我就跟他
说，我超讨厌 email。
我跟你讲 email 一定要做，一定要做，
我跟你讲 email 超屌，一定要做。好，你继续讲 email marketing， 还有
social media
OK，
就是 IG 啊，嗯，那些，对，所以好，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东西的原因？为什么会想到 marketing director？ 是因为我跟 Daniel 太 involved 在我们的 marketing team， 可是我们两个想要抽离，我们两个想要做，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些计划，然后比较属于我们应该 co-founder 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想要一个 marketing director 来 对接就是我们所有的 team， 因为现在我们的 team 就是只要是 marketing 相关，他们会先，我们有个 marketing manager， 他们先问 marketing manager， 但是这 marketing manager 他虽然有非常好的，他工作非常认真，然后学习也很快，但是他经验没有很够，所以很多时候他还是要问我跟 Daniel 很多事情，然后我会觉得我们绑手绑脚，我就我没有办法往上冲，你知道吗？那所以我才想要一个 marketing director 来跟他们对接，然后我就不用那么 involve 在所有的层面里面。对，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这个，
再次把时间买回来。
没错，时间买回来，
时间最贵，
时间就是金钱。
我跟你讲，这个 marketing director 是很难找的人，
超难，
而且你要找第一个要找年轻的，然后年轻他同时要有一定的经验，所以他其实他这个人，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他待的公司就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他今天待的公司是一个很怎么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那他可能做他这个小螺丝钉，所以他可能接触到的东西不多，他不会有扛很大的责任，然后去尝试一些东西。
对，
所以这种人是超难，你知道我面试超多这种就是 marketing 就是 brand manager 这种，
我相信
有一个来是之前在那什么宝岛眼镜，然后宝岛眼镜是一个大家都听过，对不对？但我跟你讲，他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做，
他就是因为有公司一堆的资源，他随便，他就是线下随便做个折扣，哇，他就跟你说，他就可以说，哇，干嘛爆掉，我营收超高，怎样的，怎样店，怎样怎样，但是。这不适合在新创或是说一个电
商，或是线上，对
没错，所以其实这种人是非常难找。那你找到这个人，现在他过去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吗？
我还没找到这个人啊。
不是，我说你现在的 manager 就是这个 marketing manager，
他没有，他完全没有。说真的，他是一个你听到会觉得 what， 他刚进来这个公司的时候他才刚毕业没有多久。对，那为什么他当时进来的时候当然不是 manager 的角色，就是有关 marketing， 但为什么后来我们把他当 manager， 是因为他是一个超级愿意学习，然后他也学很快的人。但是我觉得我对他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办法一直带着他，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带着他，对，所以我才需要这个人的角色进来。对，但他是没有什么太多经验。
好奇电邮这部分，回到电邮一下，你怎么会知道
email marketing？
我很好奇谁教你的，像我自己本身做的行销嘛，这个 idea 哪来？为什么觉得电邮？为什么不是 LINE 的官方账号？为什么不是手机电话？为什么是电子邮件？
来 Daniel，
你知道吗？电邮这个东西，我想应该是从国外这边过来的。
对，没错，是从国外。
因为我跟 Daniel 都是，我们都讲英文嘛，那我们其实吸收很多知识都是从国外这边。那这种 email marketing， 它其实这种电邮行销，它可以用很多不同的线上的工具去串接
自动化，
然后变成是一个非就是完全是合法印钞机的感觉。然后你所有需要做的规划行销的规划都可以用电邮，而且电邮是一个实打实的名单在手上。你今天平台倒了，你还是可以把这个名单拿在手上。但是这个名单又是可以投放广告的。所以
Facebook 也可以汇入了，其实。
对啊。但是你做 LINE 的话，你要怎么做？
你直接连接他们了。
连接什么
？LINE 也有群发功能。
不是，我说，如果今天你有 LINE 的名单，
对，
但你要怎么样去投放广告在 Facebook 或是在其他的地方上？
汇入电话号码，
可以这样做，
应该可以。
哦，你没有试过？
我没有试过。
OK，
可通常我们会分两个渠道去做啦，就 LINE， 因为它 LINE 毕竟还是一个台湾使用者更快速传播。电子邮件我相信它一定有它 的功能在啦，可是我觉得 LINE 对于现代人来讲，它算是一个普遍入手性蛮好的，尤其是相对折扣等等。
那你可以让 Candice 来分享一下这个他们的这个名单，这个 email marketing 是你应该有试过 LINE 的这种。
我们试过大概一阵子就立刻没有继续了。
聊一下
我们玩
聊一下
对，聊一下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 LINE 好难跟他们 engage， 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好 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曾经用 LINE 要试着跟他们 engage 传一些讯息，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反应都没有很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的人他们在 LINE 的时候看到的同时的资讯太多，或者是他们一打开 LINE，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立刻传讯息，所以他们的 intention 他们意图不一样。可是你打开 email 的话，你会去浏览 去说，哎，我要看一下我收到什么样的 email。 我觉得那个他本身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意图就不一样。那 LINE 的话，你自己想，你打开就是立刻传讯息，你不会再去浏览说，哎，我今天收到了什么什么的100块折价券或什么，基本上根本不会。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试过，我们的族群就是没有任何明显的反应，但在 email 上就是
有反应。
对，反应很不错，
可能还是要测试啦，我觉得这还是最
也许因为他之前在做他的电商的时候，他就是用 LINE 的方式然后去广发，然后效果很好，但是你可能还没有试过电邮的威力。
对，因为我本身是不去游览电子邮件，任何重要的讯息他们居然寄给我，我也不会知道，只有到哎，那个今天要缴了啦，哦你有寄怎么呢，我寄 mail 给你才会发现，所以这应该是个人习惯。我相信都可以用。
你知道我是在我对我的 LINE 有一种 OCD 吧，就是他只要有讯息是我没有读完的，或是他有，因为我有加入一些群组嘛，其实我不看，我都把它点掉，就我会把它已读已读已读，就睡觉前的时候都把它这样做。然后有这，其实我对于 LINE 是我，你刚刚讲到一件事，就是说可能一个。你今天进入到你今天打开 LINE 的时候，你的用途、你的意图和你今天看电子邮件是不太一样的。
这确实，
你会花时间去浏览电子邮件，因为电子邮件是它可能是一种另外一种怎么讲资讯的来源，然后你会需要去咀嚼它，然后想一下，然后再去做行动。
对。
可是 LINE 是即时，那当你一排讯息啪啪啪啪这样下来的时候，你很，我觉得那是频率不太对的。
对，我觉得。那有可能是我没有找到你的方式，导致我们现在没有继续这样经营。可是我唯一可以跟你说，就是电子邮件
太
重要了。
好的，好的。
对
的，
但它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建立啦。不过它真的，我跟你说，如果我们没有它这个存在的话，它对我们收入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刚开始就发电邮？
什么？
没有，继续，因为它是。因为我就想要继续再钻这一块，继续钻，继续钻，再钻多，钻多一点。对，
你一开始这行销就包含了电子邮件。
一开始我们就在，应该是说先建立我们的电子邮件的量，对，我们就让他们
名单
把名单先收集好，然后开始跟定期每周去寄 email 跟他们 engage， 对，然后一直来就是每周一到两封左右。对，然后我们有一些销售或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们知道这样子。所以从是一开始是要不是马上就是哎，我们卖什么什么，没有，就是我们是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 engage， 慢慢让他们会习惯点开我们的邮件去看一些内容，去看一些知识。对，然后到时候如果我们有任何销售的时候，他们也会很习惯的点开去看是什么。
所以这样理解对吗？刚开始有点像是我接触他，跟他讲关于一些健身相关的知识、文化等等，先引起他的兴趣跟认识你，然后才做到第二步说，哎，我们有相关的课程，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大概是这样的。
对对对，其实就像约会过程，你不可能一进去就问人家要不要跟你结婚嘛，你一定是开始就是哎聊一下，了解彼此啊，然后开始喜欢彼此才会说，哎，那要不要交往？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对，
是
跟在 email 里面，对啊。
我先好，我们继续再讲电邮这一块。
还在电
邮，我就是很有趣，
很有兴趣，
我就是很有趣。好，我今天有一些，因为我之前刷到一个评论，就是说，希望我可以在问题一开始的时候，或者说当对方回答的时候，我可以先询问定义是什么。就像你刚刚说电邮，电邮行销，电邮行销定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样定义这个电邮行销？它用途是你刚刚稍微讲到嘛，就是收集名单。
对，
那这些 email 名单是可以在未来你不管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说想要您做一些讯息的告知的时候，都可以透过这个名单然后广发 email 出去嘛，对不对？好，那你在用你这个 email， 这个 email marketing 你在用的工具有哪几种
工具？你是说
像是说你怎么样去发你的电邮，怎么样去收集？这是你的漏斗的这些，你因为在做一个漏斗嘛？
Oh, okay,
那个漏斗所需要用的工具是哪些？
所以，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他们来到我们的女力的官网的话，他们有些人是会透过 SEO 进来嘛？比如说他今天在搜寻，哎，怎么样有马甲线等等之类，然后我们可能文章跳出来，他会先进来，那进来就开始看我们的文章，那他可能看到一半之后，就会跳出说你是不是喜欢更多的这样的内容？你可以就是输入你的 email， 所以这是我们 email 收集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方式的话，就他们注册我们的 APP 的时候，一定会有 email， 除非他们是用隐藏 Apple ID。 但基本上只要不是的话我们都有办法收集，那这是第二种方式，所以这两种方式就已经让我们能够收到很大量的一个名单了。
多大？
我们现在的 email 有十几万超过二十
万、欸、
二十万
的 email 名单、欸、
那还有很多空间、欸、对不对？
嗯嗯嗯、
oh.
对，
你们有下广告去收集名单吗？
没有，全部都是 organic,
自然，
对对对，自然的。对，
这样子
路径在哪？路径怎么？是透过你的 YouTube 影片还是？
没有没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官网，我们的官网，它来，因为我们官网有很多部落格的知识文
哦， oh.
对，所以透过官网，然后还有他们注册 APP 的时候就
会有，
就会需要输入他的 email、嗯。对对对，
所以官网是不是从来不打广告，就是自然流量？
哦，会打，会打。
哦、
oh,
，OK OK， 会打。是在哪些关键字吗？还是 Facebook?
关键字？对、
哦、
，Facebook
关键字
都有，
都会打。
对对对对、
哦
嗯，你们还有试过其他的广告吗？像是 YouTube 影音啊，或是说 TikTok 之类的。
TikTok 没有，我们试过就是脸书嘛 ，Google、Apple、关键字，然后我们试过那个 D 卡，我们这次试了 D 卡、
哦，反应怎么样？
反应很差
哇！
这样讲是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的。你就是就
你要告诉对、
啊、
我们的听众很在乎这个。
哦、我跟你说，迪卡反应真的不好，
哎，可是
花了钱了。
我朋友在上面卖情趣用品炸掉、欸，
嗯，
可能受众有差，
受众可能有差吧。
而且那是可以讨论的，好讨论的东西。
是啊，
大家会想到上面看这种
哪一种？
情绪用品啊，情绪用品讨论啊，对不对？你 Decoy 那个时候投放的广告是什么样的目标？然后是什么样的形式去投的？
哎，其实我完全没有参与，我就直接
我要投 Decoy 广告
哦，你就直接跟那个广告
商，我直接跟另一个我们团队负责人跟他讲说，帮我投看看，
是是，
对。然后他投了之后，反正这是我们没有花很多钱，我们只是想要试试看，
对。
那效果就不好，我们就决定对。
因为我发现 Decoy 它的投放没有像功能没有不像其他品牌这么的完善，它就是一个小篇幅，然后到就是可能在你在滑不同的留言串的时候，你会突然看到一个赞助广告，但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版位，啊，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大版位啊、嗯，但是大部分在投放，如果预算没有很高的话，应该就只是那样子而已。
我朋友他们不是投广告，他们是做内容，他们找相关的写手去写一些比较。跟因为比较亲近一般使用者的文章吧，我想。
我们之前也有试过这个，对，然后但我觉得那个是 branding 比较难去 convert 到客户，就是他们会说哦，你的 app 还不错，你可能用效果蛮好的，有改变体态，但立刻的那种立刻去订阅，我觉得有一点难度，对、嗯嗯嗯、对。
可能可以先至少先吸引他们认识这个品牌。
对对对。
那我们可以聊一下那个漏斗吗？就是你们这个行销漏斗、
email
对对对，你刚刚说二十几万的名单嘛，那
对
进来网站然后输入了 email， 在他还没有购买以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引导他去成为女力的会员？
所以假如说他是透过官网来的，那他可能还没有订阅，那我们会定期的去寄给他一些相关的知识的影片，因为他是透过知识的文章进来的嘛，所以他可能对这方面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会让他聊哦。然后重点是我们官网有分，我们有分剪纸专区，所以如果他是剪纸专区进来的话，我们就会寄给他剪纸相关的文章，就会比较 focus 在他的痛点这样。那如果是从 APP 进来，代表他已经开始试用了嘛？那他在试用过程当中，我们大概都知道他会遇到一些。哪一些问题嘛？那比如说他可能课表上面的选择，他可能不确定说他要选哪一些课表，或者是他进来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些功能上的东西，他可能会想要询问或什么的。那我们就会先有一个 welcome email， 哎，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直接点此回复，我们都会回你。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问问题，那我们客服就会及时的回复，所以他们会得到及时的帮助。那可能过了试用的第三天。第五天跟第七天我们都会寄给他 email， 所以第三天的话我们会去看一下你最近还好吗，有没有完成课表上有没有问题啊，然后第五天的话我们就会给他再讲一个就是体态照我们的使用者他们使用 APP 的体态照，然后第七天的话我们一样会再做一个体态照，然后再跟不同的体态照，然后跟他们讲不同的女力们的故事这样，然后会跟他讲说就是如果你持续订阅的话，这个就是非常你这个会是下一个你这样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让他们在这个 onboarding 的过程当中是能够持续有收到一些资讯。对，我们现在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刚刚提到 Intercom， 就是我们 APP 是从去年开始做这件事情。它为什么我们的客户保留率就变高，然后我们的客户转换率也变高的原因，是因为email 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看嘛，但是如果你今天在用 APP 的话，你右上角有个一跳出一个讯息来，大家都一定会想要点去看那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比较 focus 在 intercom， 在 onboarding 的过程当中，新的使用者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比较 focus 在 intercom。
那个是在 app 的界面上会有一个
红点，
像是 notification 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你会去点开看那个里面内容，就是 email 里面的会出现内容吗？
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它出现的方式 是像讯息的方式，所以我们会让它更人性化一点，有点像是朋友在传讯息给你，但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内容。对对。
那我可以问，就是说在你刚刚分两个阶段嘛，一个是 onboarding 之后，还有一个是在他 subscribe 之前，
对，
订阅之前和订阅后是不太一样的sequence， 对不对？ email sequence，
对
对
吧？
那我想问，我们就把它当作子弹好了，在他还没有订阅以前，你有多少发子弹你存着是准备去打他，直到他订阅？
我们好像如果是 non-subscriber， 我们是一个月寄两次嘛，呀呀，我们会看他有没有打开近五十封，有打开近五十封的话，他们就会在我们比较频率比较高的 email 的发送率，
是。
但如果他没有打开近五十封，我们就大概一个月一到两次给他们而已。
了解，
对对对。
所以越有可能成为你们的订阅者的，你们才会比较频繁的去发电子邮件。
如果是我们其实没有分订阅不订阅，我们是分他在对我们 email 的互动性的 高低而已。对，就是他如果一直 open 一直 open， 我们就会再寄更多这样。
两个问题， open rate 还有 drop rate。
我们 open rate 我超级 proud，
多少
50%。
哦，
呀
OK， 那 drop rate 呢？
你是说 cancel rate 吗？
就是对 unsubscribe
rate。
我
没有去看欸，我都没有在看 unsubscribe rate， 说实在的
没有看。
对啊，
50% 是很赞欸。
对，
你有看我们现在的是多少吗？
没有欸，二十几吗？
46，
也很棒好吗？
但是我们才刚开始，
刚开始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对，我还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所以但是你们是 focus 在你们的 VIP， 就是因为我记得你们都是比较偏向 VIP VVIP 这样。
哦，我不是在讲 Tiger。
哦 OK，
我是在讲头家校院。
哦 OK，
对，我们现在头家校院有开始在收集名单，因为我们想要做的是也是在教育，但是我们要教的就是所有跟赚钱有直接关系的必要技能，这是我们想要做的。对，
46%很厉害。
是，对，但是我们的名单就是刚开始嘛。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一个 boost， 一个 confident boost， 就是我知道这是有效的。我一直看到周遭的朋友，应该说我看到这些所有的知识在分享的人都在说 email marketing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今天是亲身有问到一个正在用，而且是应该说你不能够没有的东西。
我不能够没有，对。绝对不能够没有。
怎么样？
我们不是在用吗？
我们是在用，
我只是想要见证啊，对，
见证的嘛，见证的嘛。
说服我用 email，
而且这个 email 还可以用开信的频率、互动的频率，然后去把不同的受众去对
对，我们要
line 可以吗？
你
好像不行吧？没有，我是真的对吧？好像不行，对不对？
好像是不行的。
对呀、啊、
好像是不行的。这确实
超酷的，
很好用，很好用。我是觉得 mail 对我来讲最有用的是我可以宣传一些比较品牌精神类的，刚刚提到文化、啊、
对
不对？然后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认识，我们不管是方的或是里面的员工同事，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电子邮件其实是这样，
没错。
哇、wow， 那目前为止用户还在持续的成长，你们有计算过每一年的成长率吗？
数字的部分。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请她老公来讲吗？
上来这样，
上来一起讲吗？因为她老公是听得懂中文的，
我知道
她老公是外国人啊，
是，
但是
看
就没办法表达中文。中文表达，
其实他中文有进步吧？
他有跟我说有进步，但是我有特别问他说：“哎、欸，你觉得如果你觉得你今天有把握可以用中文来回答吗？” 他说啊 ，shit， 这可能可能还没有进步那么多，你知道吗？
对，而且我对英文表达我也是有困难。
他说我们的那个，你是说revenue 的 growth rate 吗？
对对对，
我们的 revenue growth rate 今年还没过完，前年。OK，$700,000 US。
哦，那其实成长蛮多的。
应该说，你们去年的时候是经过一个转换期嘛？
对，
就是你们现在更加确认，你们基本上是 double down 在这个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健身，然后还没有上健身房的这群人。
对，
然后你们的年龄有拉开吗？
年龄有拉开吗？
对，
没有
拉开，就是还是一样是在这个范围，
对，
这样子。
我很好奇怎么说服，因为因为我之前有请过教练课程，一对一的教练，他可以实时的去订正我的动作啊，我的发力方式啊。那怎么跟客户保证说，哎，怎么样更有效的再透过只有荧幕的方式去传达我的教育有没有精准的到达？
所以我们在去年提出了那个加值服务，就是线上一对一。
哇，这线上一对一是有他们可以选教练的吗？
不行不行，他们完全不知道教练是谁，他们是付完钱之后我们才会分派教练给他们。对对对。
怎么加值，怎么收费？
我们就是现在去年的收费，我们今年会涨价一点，但去年的收费就是12周的话是19800。
12周19800，一对一的，
一对一，
线上一对一，
线上一对一，
一周。
他不是线上直播带他运动，他还是自己跑课表，我们会给他课程，然后他会自己跑课表，不过如果他在动作姿势上有问题的话，他可以把他录下来，然后他可以传给他的教练。那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客服系统嘛，那他们就是直接就是透过客服系统那个地方去跟教练联系，这样那教练就可以看到他的看到他的动作之后就给他一些 feedback。 对，所以是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东西是今年推出的？
去年
什么时候？
6月。
那现在到现在已经7-8个月了。
对，
8月的时间。那这个转换率是多少？
转换率
就是说你原本的客人决定要加值这个服务
18000。
对，
几趴
的人会愿意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点难说转换率，因为我们有名额限制，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进来。因为我们教练人不够啊。
是是，
对，所以我们像我们现在大概是200多个学生，
是，
那我们就要看我们当月到底有多少个教练可以 handle 多少学生，我们才可以开放这个名额。所以我们一次开放都大概是50-100左右，50-100左右。
都爆满吗？
我们开了4次吧，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蛮顺利。有一次比较困难，是因为我们一次招了200多位。对，那时候招了200多位，就后面要 push 高一点点，因为有些应该说前面看到了怎么讲，应该说最忠实的用户他们已经 sign up 了嘛，所以后面可能刚进来用户他就需要多点 information， 你要多说服他一点，他想要知道他的教练是谁，他想要知道这课程他可以获得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在 marketing 上会比第一次第二次来的需要更多。
嗯哼，那我另外想问就是你们现在你们的产品就是你们的服务嘛？那除了 App 以外，然后你们的教练做的这些服务，你是怎么样确保这些教练是有，是给出相对高品质的服务？尤其是你今天又有一对一教练，然后你未来一定会找更多的教练进来。你在筛选人才上，或是说在监督这整个在 quality control 这一块，你是怎么做？
在 quality control，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5个教练，那我们现在有个 head coach， 一开始没有。那一开始的话，我就是要用一些软体，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在用的就是 ClickUp， 还有我刚说的那个客服系统就是 Intercom。那透过 ClickUp 跟 Intercom， 我就可以知道，比如说 ClickUp 它是最主要是看它的 project， 它的任务有没有完成，所以我透过 Intercom 我就知道他今天的工作有没有完成他该做的事情，他有没有及时的回复客户的问题、动作、影片等等之类的。那在 Intercom 里面的话，因为它也是一个软体，它会直接告诉你说这个教练他回复了这个学生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平均下来，所以我都是看所有的那个后台的数据去知道他们的工作品质这样。那我也会定期去抽查说他们跟学生的互动是不是 OK 的，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定期去抽查。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去年只有一到两个教练，然后现在慢慢现在增加五个嘛，然后我现在持续要再招更多，我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这是为什么在今年的时候我把其中一个教练把他当成 head coach， 叫他就是去做这些定期的追踪。这样
怎么跟这些教练去谈他的薪资或是抽成？
这些教练他的薪资是固定的底薪，然后对，所以他们的底薪的话我可以直接讲，因为我都直接在 IG 上跟大家讲，但他们底薪就是48000。那他们还会有就是 commission， 那他们 commission 的来源是他们的续约率，因为他们的第一批学生是我们直接给他嘛，是我们帮忙做 marketing 直接带学生给他，那他可以保留多少学生是在于教练的能力嘛，所以他们的续约率的是重点，他们续约的学生越高，他们可以抽的就越多。对，
那现在续约率最高 的教练
就是那个 head coach， 他续约率像他上一次续约率就达到 70%。对，很高。
所以说 70% 的话，那
可以给他多少钱？
对啊，这样子。因为我知道在教练这一行
是40000多很低高，
教练这一行是可以赚可以赚到十几万是可能的。
对，
对，
可十几万相对的是你没有生活，
完全没有生活，
而且
你一整天被绑住。 对，
对，因为一整天不是说你一整天都有课哦，是可能你前半段有课，后半段就是可能一个小时
分散的，
两个小时来一个客人，然后你就有时间是卡在公司，你什么事不能做，你只能运动，要不然就是休息，可是你时间就一直耗在那边。所以像是这种就是在78的留客率，他的薪水是超过他原本的
哦，当然绝对，他现在就十几了。
哇、
哦嗯、
这是非常吸引人的、欸、我觉得。
对，
十几，然后他的相对的可以在家工作，
他在家工作，
他在家工作，
对，
然后也不像是之前，那他的时间也是可以比较好安排的吗？他自己的时间？
时间没有办法到好安排，因为客户知道他们上班时间什么时候，所以客户会在他们上班时间传讯息问他们，一些教练那个健身的问题嘛。但是他们我不 care 他人在哪，所以像我们教练会，像我这个 head coach， 他今年要去澳洲。他想要去就是住在那边几个月，我说 OK 去啊，反正
超爽，
对啊，我说你去啊，你就是换个地方工作而已，这种地点我完全不 care， 但是我 care 的是你回复讯息的速度，跟你有没有在就是你的所有的 task 你有没有在期限内完成，这样就好，
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希望我们听众去做的事情。因为你当教练你就一直要用的时间换钱，然后你的时间其实是非常不值钱的，你就是卡在一个公司里面整天。但是如果今天是你有一个固定的上班时间，然后你是可以很有效率的把你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内完成，因为你这个窗口就是你上班的时间。
没错，
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我本来是在服饰店打工工作的，然后那时候一直很想要接触音乐这个产业，因为我以前是玩乐团的，然后就想要脱离那个潮流服饰的那个怎么讲，那个圈子嘛。反正总之就是那时候我本来在音乐潮流的产业，然后想要去转到音乐，所以我就考了录音师的证照。可是结果我都把我那时候服饰的工作已经辞掉了，我就是想要刚好有一个还算知名的录音公司想要在应征，我就去面试了。然后结果没上，我都已经辞掉了，所以我最后跑去卖乐器。然后我就想一件事情，我靠，我从卖衣服变成卖乐器，我好像没有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都是在卖东西。所以回到我刚刚讲，我卖食品卖到后面会有点，会回到说，哎，到底在找一个力量去支撑我，继续往前的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所以才想要做这个，刚好他有邀请，觉得。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希望可以帮100万的 学员成功创业。这个就是这个动力很强哦。就像我后面会赚钱，原因也是因为觉得说有家庭嘛，有小孩子，所以那个能量很强。所以对于 Candice 来讲，怎样算是你一直前进的动力？除了钱以外，还有除了社群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分享？
我觉得是时间的自由，我觉得是自由这两个字。对，我觉得就是我如果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同时我可以赚钱，同时我又可以有个 team 来帮我 run 我的 business， 然后我今天突然你知道我想要去三个月的 vacation， 我消失三个月，哎，我的 business 还是持续在 run， 我的时间还是持续在赚钱，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自由。对，那我不希望我的时间，我的自由是被绑在一个地方，然后我必须人出现我才能够赚钱。然后另外一个话，我当然就是我想要提供给我家庭更好的生活。对，那不管是我爸妈，我想要买一个房子给他们，或者是未来我们有小孩的话，我也希望我小孩能够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有一个有我的的环境，如果他想要去哪里尝试，我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资金可以去帮助他去尝试这些东西。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我的一个 goal。 对，
一个问题，你觉得多少钱可以所谓财务自由？你觉得要多少钱
啊？这问题好难哦，我没有答案。
你没有答案吗？
嗯，但是今天如果我想要去哪里玩，我可以不用 care 它上面的 price。 我今天想要去哪里吃饭，我不用看菜单。我今天想要住哪一个饭店，我不用 care 这个饭店一晚多少钱。对我来讲，这就是自由了。我不需要到疯狂有钱那种程度，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我什么才叫做，可能我已经你知道，就是我的钱已经多到我没办法 manage 这样的程度。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自由就是我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我就能够去做，然后我不用去想说，哎，我没有足够的钱去做这件事情。对，或者是我今天去哪里玩，我不用去想说，哎，这趟旅程会花多少钱，这样可能太贵了。只要我不要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那对我来讲就是自由了。
所以 maybe 三千万
太少了啦，三千万不够，
三千万不够自由。
我大概有评估过，像我完全100%懂你在讲什么。
对，
因为我们两个很，我们三个都是差不多是这样子。那我大概评估过，你需要这样做，你去哪里不用看钱，买东西你不是什么奢侈的，买游艇那些东西，然后搭 private jet。
好想买游艇。
只要你不是做这些东西的话，大概要1.5到2亿台币。你就可以，因为你有最基本的，这是现金哦，就是在那边。那你基本上下半辈子不用担心，你不会，你就是你要住哪里都可以，然后你可以过得很怎么讲，很舒服。一个月大概花个80到100万，
嗯，
去做任何事情。
1.5亿，
1.5到2亿。差不多了，
等你达到我再来问你。
OK 啊，但是我现在是先，我觉得 Candice 你应该是现在是可以这样做，但是会比较辛苦，原因是因为你可能还是要看价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就是你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全部被绑住了，
对，
全部都被这些你请很多人，可是感觉上是你还没有完全的脱离，让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
我想要跟观众推荐一本书，请大家一定要去看，叫做Who not how?
Who
not
how? 这本书在讲的，我最近还正在读当中，但我才读到一半，我已经觉得 Oh my God！ 如果我可以重新再来过我的 business 的话，我可能会做很多不一样的决定。
Who 是那个 W H O
Who
not N O T
好，
然后 H O W
对这本书。那这本书在讲的是你的时间，特别是你自己如果在创业的话，你的时间是一切。如果你今天在做一件事情，你要去想我要怎么做，然后你是这个事情它可能不是你很擅长的东西，然后你要去想你要怎么做的话，那你就错了。他在讲这本书的重点就是他的 title， 你要想的是 Who can do this? Who can do this for you? Not how you can do this。 有一些how是你知道那是你喜欢的东西，就像你们之所以为什么会做这个访谈，这是因为你知道你很喜欢做这件事情，而只有你可以才能做这件事情，对吧？可是如果今天你在做其他事情，你是知道这些东西是有人可以来 cover 的，那你应该先去找这一个人，而不是花自己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书我很推荐给大家看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多在创业的人，他们太看重他们手上的金钱，那他们就会变成是，当然金钱是很现实的地方没有错，但是有时候可以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方式去得到一样的目的，他可能甚至还花了更少的时间。比如说你今天可以不用 hire 一个全职的网站的设计师来帮你做你的 WordPress。 如果今天你一开始要创业的话，你想要有一个网站，你要用 WordPress， 你不应该是那个你要去想我要怎么样用 WordPress 的人。你可能没有这个资金去 hire 一个全职的人，但是你可以找一个很便宜的 contractor 或是兼职的人来做这件事情。 对，可是很多的人他们在一开始在做 business 的时候会想到我什么东西我都要自己来，因为这样可以省钱，然后这样也可以证明我就是 CEO， 我就是 entrepreneur， 因为我很厉害。但其实这是很错误的观念，你应该去想是谁可以来帮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只 focus 在你最擅长的事情就好。对，所以很推荐给大家看。
这个资本同意，
这个 Who Not How 的这本书是有中文的吗？
没有，目前
没有中文的，所以是 Daniel 推荐给你的吗？
是 Daniel 先看，然后他就说 Oh my god，我跟你说怎样怎样怎样。好，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两个最常吵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观念，我们俩超级常吵这件事情，因为他 always 会因为他 always 会觉得自己来或者是这是我们的责任，可是我的观念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这应该是我们要hire 对的人进来去做这件事情。如果现在我们的团队做不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代表我们没有 hire 对人？所以我们两个其实蛮常在吵这样子的观念的。
打个比方，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打个比方哦，我思考一下。
而且我还蛮惊讶，我还蛮讶异的，因为我以为是 Daniel 会是这样子的人，他就是哦，这个东西可以外包出去，这东西应该给别人做出去，因为他只是想要把时间买回来，但他反而是那种掌控仔。
我跟你说，他是一个超级掌控欲的人。
我是
你知道，
你要跟他分享一下，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怎么出去玩？
什么意思？
行程
哦，行程是他掌控一切啊，然后我 follow，
而且这个行程是怎样？
就是。超级
金石，
然后像我们去欧洲玩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很放松的旅程。
你的期望，
我每一天都在打开行李整理行李，每一天打开行李整理行李，我没有骗你，这就是他的行程，然后就要按照他的方式去进行。对，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没差，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喜欢 plan 的人，我就是觉得旅行我就是要放松，所以我 OK。但是某种程度的他其实是很有掌控欲的，就是包含对于 business 一样，他会觉得这些东西要自己来这样子。
他有期待吧，感觉是这样，他有他心中的想象，他想要去完成它。
对，没错。
和你的想法是这个想象，我们只要保证我们的核心价值没有跑偏，其他的这些应该会有更专业的人去帮我们 cover 这些事情。
对，我觉得我在说这样，我真的觉得就是创业这或者是当自己的 owner 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也可以是好的，就是你要有懒惰的那一面，就是你的懒惰是来自于你要让别人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你自己。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是太难了，或者是你根本不想要去研究，那就代表你根本就不适合来做这件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懒惰是好的，因为你来买回你自己的时间。对，那可是我们一开始在创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来。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 APP 里面，我们要翻译成英文，竟然是我翻译其中的一部分。好，上字幕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团队上字幕上的不够快的话，我也会参与在里面，我也会帮他们上字幕。就我做的那些细的东西，我现在看反过来看，我会觉得 Oh my god， 我在干嘛？对，可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 journey， 就是你会慢慢慢慢学到。然后我到现在还在学习，因为我现在还是有很多东西，我跟我老公都是，我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会想要掌控，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才是那个可以做得更好，但其实并不是。你其实放手授权让别人去做，他们可以做得更好，而且同时你也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来做你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在生活上的品质上你也不会给自己过大的压力。对，
甚至是如果放了这么多权利给对方，你会考虑再拨更大一部分公司的营运给相关负责的人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关口。当我发现我在做老板没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赚的钱是员工的100倍，
我懂你意思。
Fuck， 我觉得
不安呢、欸。
对，
好像不太
对。对，我应该要做些什么？你对于这个关口，你会怎么？
我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欸，
完全不会有。
我会觉得代表我的 team run 得很好，代表我知道怎么 manage， 因为我有在赚钱，那同时我的 team 又可以做到我要的一个 level。那我觉得我这样才是一个好的那个 business owner 啊，所以我完全不会有这种罪恶的想法。
困难，你好像怎么讲？就是你好像觉得自己没有值得这些，因为这些东西是 你去开创，当然团队努力很重要，可是在没有团队以前的时候，所有风险都是你在扛。
嗯，
你前期做的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在你眼中好像没什么，但是在其他人不是在不是投家的角色的话，那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完全一个未知领域。那这就是你为什么可以赚比员工还要多很多的原因呢？
其实我也不会觉得自己不值得，只是我会去思考，其实我把这件事情的重心放在说我能够创造价值嘛，那员工的价值我也是必须为他们去思考。所以当我发现事情都不用我做的话，我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我的焦虑、
就是、为什么事情不用你做你会觉得焦虑？
我想要做一些什么，我会觉得说那我干脆就不需要去公司。这要分两个层次讲。刚开始我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要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嘛。那后面我不会了，可是那我就不去公司了。没进去没有意义啊，你坐在那边没有干什么。所以这个都还是我觉得这是阶段性问题啊。初期你当然还是会手把手教，后期你当然整个 building 好了，你但自然而然可以放手。所以我刚回到解决教育方式，就是我可能会拨一部分的，我把整个体制建立好嘛，怎么样让他们的工作帮我分担这个体制的事情，不管是内部创业，不管是内部的股权，不管是一定的 bonus， 我都会去把它想要在这上面去用心、所以李董上讲的那个工具我还蛮想用的。
你说留人才的工具？
对对对，留才算不算是对你们这个产业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关于教练，关于里面的 marketing 啊等等的。
嗯，我觉得应该是对于每个团队都很重要吧，就是留才的部分。那所以在我们公司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不太会去看他的就是来这公司多久，我们就是看他对于公司的创造价值是多高。那如果他对公司不断的持续有创造价值的话，我们就会他的就会反映在他薪水上面。对，就是我们这对于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不算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就是我们真的会一直给他加薪或是 bonus 这样子。可是对于完全没有在创造价值的人，我们也是就是很明显的反映在他薪水里面，就是他不会有太大的起伏这样。所以我们留人才的方式就是目前是以薪资的方式去做这样。对，
那对于没有办法提供一直去提供价值的这些员工的话，你会有一个筛选机制吗？因为说他就是零固定薪水，他就是一直这样子，好像也没有办法，你找不到方式可以让他可以让他的怎么讲，可以提升他想要加薪的欲望，那他可能就是觉得这是我可以这样做就好了。应该会有这种人吗？在团队里面
我觉得一定有，而且看你的职位嘛，有些职位真的就不需要你太大的一直往上成长，就是比较基本的一些职位。那有些职位的确还是需要你持续往上成长。那对于那些比较基本的职位的话，我觉得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除了把他基本的工作做好以外，我就是比较注重是他们负责任 的这个心，以及他们注重细节这件事情。那至于需要成长的职位 的话，我就会给他们一个，因为我们每三个月会有一次的面谈，那三个月面谈我们就会去看他上个月上一季的表现。那我就会透过面谈的时候让他知道为什么我对他表现不满意，然后我会给他一个方向，就是下一季的话你要做到这件事情这样。那假如说他一季两季三季就是可能都没有持续让我感觉到进步的话，那我就会跟他有一次比较 serious 的面谈，跟他讲说下一季如果再没有这样子的表现，那就你就不适用在这个公司，这样就是会给他一个 deadline 这样。对，
哇，你好适合管理，我觉得你好像天生就是做管理的料。因为你是第一次创业吗？
对，第一次。
有第一次，像我刚开始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其实这些你现在讲的这些想法都是我慢慢累积自己的经验也好，然后自己思考过沉淀后才有这些结论。可是你好像就一登录伺服器就装备在身上，
你知道他们
你怎么样啊？
我猜啦，应该是我觉得在吸收知识上面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读很多不同的书，
有阅读习惯。
对，读书或听书。对，我觉得阅读真的学到非常多东西，
非常多东西。
还有我们每一年都去参加一些 conference， 我们都去美国参加一些 不同的 conference， 然后在 conference 当中你可以透过这一些演讲的很成功的企业家学到很多，然后我们也会就是跟去参加的人有一些 connection 啊 networking 啊，然后去了解他们遇到困难问题，我觉得这些也都非常有帮助，对于我们的心态上在创业心态上会比较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样。
很酷，我觉得阅读其实真的还蛮重要的。
嗯，你们今年还有要去吗？
我们四月就要去了。
去那是要去谁办的
？Homazi 会去的。
Oh my god！ 真假的？
可以讲接待 Homazi。
这个他是一个超最去年吧，突然在 YouTube 上面窜红的一个企业家。然后他这个人是，你可以听他讲，他讲话非常快速，而且讲话快速，而且是字句到位。他不浪费什么字的，然后每一句话都是精华。嗯，那你会一开始的时候你没看过他，你不知道他的这个人的时候，你会以为说他怎么会有这个人突然出现？但其实你知道吗？他已经在做这个，他在拍影片，已经拍了七八年了吧？我记得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拍这影片呢，以前是放在 podcast 上面。他说他已经拍，他录 podcast 录多久了？好几年哦，而且是没有。是每个礼拜都发一次，然后是不停更的，然后这些 podcast 他都是发给他的员工听的。那我跟你讲，还有什么？他很屌是，他的收入是很夸张的，他的收入是每我印象中是每一个月的时候入袋都是几百万美金的。
在做什么？
他是卖，他是把他以前他过程是这样子，他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去。帮一个人改造了他的健身房，在国外那健身房有点像是台湾的这种工作室，可是因为他们国外地比较大嘛，所以说他们的健身就是很大一个工，就是比较中型的这种健身房。那健身房有场地有器材，但没有人嘛，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帮一个人从行销，然后到安排课程，到整个销售的流程都做好，这个系统做起来，然后呢开始有人进来，诶，他发现了这个东西。他的这个系统是有效的，所以他开始大量的去帮不同的健身房去改造。可是他马上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时间。他一个人就只能去一次，就一个月就只能改造可能七间健身房，所以他开始聘用他的朋友。然后他找了几个朋友进来 ，OK， 马上营业额又上来了。但是一样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也是固定的时间。
对，
所以这个人后来
线上课程。
对，后来，但是他不是马上线上课程，他是去参加了一个人的 mastermind。这个 mastermind 有点像是高级商会，这高级商会就是只有你只有在营业额突破了可能几千万美元的时候，你可以进去的一个，这最低门槛是这样子。所以里面的人都是超大超强的企业家，营业额规模超大的，所以他在那个 mastermind 里面就认识到一些人，然后其中那个主办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用这个平台的开发者、ClickFunnel 的开发者。然后这个 ClickFunnel 他就那个 CEO 他就听到 Hormozy 在做的事情，他说你不应该要继续开健身房，你应该要把你这个开健身房的方式变成是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应该是要注册的，所以你就是贩售你这套系统，然后他就靠这个系统赚烂，你知道吗？但是他赚钱是怎么讲？实至名归，嗯，因为他是真的很懂，非常有料的一个人。他去年出一本书嘛，叫做。
$100 million offer
哦，对 $100 million offer
这个我看过，哎，这本书很红，我没有内阅读，可是我听到很多创业者都是看到这本书，
去年开始的。然后他这本书是美金一块钱，他的影片开头就是以前呢，他说我没有卖任何东西，我今天只是要讲，就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干超帅的，而且他看起来就是台湾的那种土豪，穿蓝白拖，然后穿着一个内衣这样吊嘎，这样他就是吊嘎，
然后还要贴一个那个脖子的那个，
对，超白，他超壮的，他是一个头发超多，然后超大
很长，
超然后超大超浓密的一个胡子，然后每次拍影片的时候都会贴一个，不知道那个
是帮助他呼吸比较顺畅的
对
东西，
对，一个贴片，然后贴在上面。然后讲话的时候就是就这样， 然后他就讲一些，就是他很专注在讲话，但是我就是这你可以感觉我他这个人就是可能是经历了很大的怎么讲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很大的压力，然后造就了这个这么坚硬的一个这个内化这么坚硬的那种心态，然后又加上他有这些过去的背景，所以他在教这些东西，他在 YouTube 上面现在
炸掉
第一名吧，第一名的就是
非常红，
对，非常
创业这等等的嘛，
所以他会去，
他会去，对，
是
我们就是因为他会去，我们才去，
是什么样的 conference？他会去那边讲，是不是？
他会去那边讲。
干，好想去
啊！
好想去，有
四月在那个Phoenix。
哦，天哪，好羡慕哦！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结尾，
今天就这样，
今天就这样。但是没有，我还是觉得就是很开心你，开心你来，
谢谢。
觉得可以一段时间后再邀你来。
OK，
对，搞不好一段时间后，你有一些努力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也想要听
全球化的这个，我想要听英文市场。我觉得尤其是雇用人这一关，我非常有感觉，因为其实整个全球市场的劳工是多的嘛，很多设计者，我觉得会英语，然后去联络到国外的人帮你处理这些事情是非常划算，而且他们的技术也好，知识资源其实是跟台湾不一样的，所以我蛮推荐，如果有点英语能力，就雇用。台湾以外的
金钱能力
会比较贵吗？不一定，
当然啊，
是吗？
贵啊，贵很多，对。
可是有效吗？
哦，当然
更有效，
对，
那就这么做吧，可能硬。
我很期待你跟我们分享那个这今年四月去那个 conference
吗？
没错、
okay、
没错
我也超期待这一场。
你们去年好像没有去吧？你们去年
有我们去年是去 online coaching 的
哦、oh, ，
就是线上一对，因为我们去年推 online coaching 嘛，所以我们就先去参加 online coaching 相关的这个 conference。
是，
对，然后今年他我老公一月也再去参加一次 online coaching 的东西。
嗯哼，
对，那今年四月是去参加 Homazi 的那个。
这个这种 conference 要收费是多少钱呢、啊？
哦，蛮贵的，因为我们参加这个 online coaching 的，我们是付一个月6000美金。
一个月六千美金。的他是什么样的 coaching 服务？
他是教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现在的线上一对一的课程更加的系统化，对，然后更顺畅，所以可以让更多的教练，因为假如说你系统更顺畅，你一个教练可以收的学生就可以更多，对，所以他是在教我们 optimize 这些东西。对，
你们怎么找到这些 conference？
网络
就这样打嘛，我要学习线上课程教学
用英文。
对，用英文，
真的，我想真的，
我知道，我用 Google 翻译一下。
而且我觉得，当你参加一些 conference 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认识一些人，那这些人就会介绍你那一些人，然后那些人就会介绍，就是
延伸下去，
真的都是延伸的，对，
酷。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参加这种东西，我真的就未来投家，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就是每年的时候至少要让我们，
我超级希望台湾有这种东西，我认真、wow、因为我真的很希望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但是为什么每年要去国外参加，是因为台湾目前就是没有这样子一个资源让我可以参加，应该这么说。
这也是我们投家里面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计划，其实像这种 mastermind， 这因为我还没有去过，所以我一定要去先去了解这个地方，这种 KOK 我们的价值，因为是台湾大家的印象就是商会，这商会其实说真的是蛮智障的，
很 old school，
就很智，我觉得很智，不是说
我觉得已经有点像是在 social， 可能没有在讲到真正你需要的那个东西。
对，然后我因为我参加了一些商会里面，我会觉得在里面那个制度感好重哦，然后很有那种
仪式感，
对，仪式感。然后呢，我觉得花太大量的时间在礼貌上，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什么？我觉得我想要走一个方式是很美式的，一进来就是满满就是干货、而且是很直接的。我们都完全，我们就完全跨越那些该怎么讲？对，都不要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但是我还是得要先去亲身的体验了解这个国外这个很完善的这种系统，他们怎么做，然后我们再试着在台湾，因为台湾一定有这样的人才，
一定有，
而且超多。
对，
你看我们现在拍头家的时候，越来越多人会主动私讯我们，然后想要上来这边。
哇，
所以说这未来一定可以搞起来的。
而且去年我们参加那一场线上一对一的，有一个其中一个 speaker， 他就是在管理 Homazi 的所有的影片的人。对， 所以他在当天直接跟我们分享所有他怎么样去管理他的影片，然后他是怎么样教他去录影。
那可以分享一些东西吗？因为他也是帮 Gary V 前期的，对不对？
不是 Gary V， 之前是现在是 Grant Cardone， 对。
哦，现在是 Grant Cardone。
Grant Cardone 跟 Homazi， 对对对。
Cardone 你会想要去吗 ？Uncle Grant， 你还不知道 Uncle Grant 是？
我不知道。
看 Uncle Grant 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角色，可是他就是散发出一种很怪的魅力，很。他就是有点像你以前老板那种邪教的感觉，他讲什么东西好像都是对的。可是你，如果你今天是
乍听之下，
你不听他讲话，你应该说你不看他的影片，但是你只读那什么他的可能逐字稿的话，你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说还好，我记得他说什么，我不想要我的生意是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我就是要一直赚钱。我就算那种往上赚，这才是生意，你知道吗？他就讲这种鬼话，就是
是蛮鬼的，
这是很鬼，但是就是很有说服力。
我懂，他这样子的愿景是对的，
当然，酷。好，那今天 podcast 差不多。哎，你不是要分享一个？讲一下，蛮好奇的。
你知道他们一天可以录几部影片吗？
我猜，
你猜？
你说像是那种十分钟的影片吗？
就是你在他 IG 上看的那
一些。哦，你说。他发的内容一天可以有几部，是不是他录的？
没有，他一天假如说这个人去他家，一天是要录几部？对，
15支，
80。
他的管理也太厉害了吧！
一天的话，
然后一天80，然后其实他在录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字字都很精准，对不对？其实他那一个人他占了非常大的角色，因为比如说像侯妈子讲一句话说，哦，我随便讲好了。哦，我去年去那个，他不是在讲有一期在讲 Chipotle 吗？吃 Chipotle 什么的，是一个餐厅。他讲 Chipotle， 他遇到一些事情，然后那个人就说我要听到你讲。他说好，请暂停，他会直接暂停，跟他说好，我不要只听到你讲 Chipotle， 我要听到你讲 Chipotle， 你点了什么东西，我要那么的明确。所以他说 OK， 他会再重录一次。我去年去了 Chipotle， 我点了巴巴巴巴，然后我发现了什么事情。那为什么这个角色他说他需要他讲的很明确，原因是他说他这样才是观众最吸睛的地方，就是观众会很想要知道细节，可是他又不想要这，比如说他会想要在这30秒或是甚至15秒影片之内知道很多的细节。对，所以比如说侯妈子一开始在讲话的时候会一直漏掉这些细节，或者是比如说好去年赚很多钱，他说你直接讲赚多少钱。对，然后我怎样，他说你直接给我一个数字，你直接给我讲你实际做了什么。对，所以他是慢慢被 train 到他现在每一句话都可以，就像你刚刚说，就是没有废话。对，所以他是这样子被 train 来，然后 他一天就是录80部左右。对，
这个人有在做课程吗？他有把他的系统教人吗？
他没有做课程，
他只有实体，
他是，对，而且他是会直接飞到侯妈子家去做这件事情。
God damn， 好需要这个东西哦。所以你们去年是学到有听到他分享这一块。
对，他有分享这一块，然后对，我有跟他聊，我说我现在 IG 很难 grow 啊什么，然后他一直推荐我们一定要做 TikTok， 但是我到现在还没做。
我觉得 TikTok 要做。哎，
对，但他就一直说你要做 TikTok， 你 TikTok 成长，你 IG 就会成长，这样。
God，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所以他的东西就只能是现场教学这样子。
对
，OK，
对，
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conference
超重要，
对，
超帅的。好，那差不多今天的 podcast 干超满，那到这结束哦。OK 吧？
我酷啊！
好，
感谢，
谢了，拜拜，
谢谢，
下次见，
拜拜。